诸法等心本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力藏本来护着龙清八七情五谷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前行引导文。华智摩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它是他上师在传讲这个龙经，灵题的这个前行的时候呢一种记录。那么对于我们修行殊胜的佛法来讲的话，它就具有殊胜的加持力，它是一个殊胜的引导，把我们的心呢，就是从凡夫的混乱的染污的这样一种状态呢，通过这个正法的引导，现前它的本性，它的本性呢，就是离系的状态，清净的和光明的，这样一种具有佛功德的一种本体。所以说呢，这个佛的本体啊，佛的功德呢，它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就是现在我们起心动念的这个分别心，它的本性。所以说，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心呢，就是一个迷惑的状态，佛陀的智慧呢，就是一个觉悟的状态，它就是一个迷和一个悟的差别。但是就是这个迷和悟的这样一种一个差别的话，其实呢，就是这个。要现前的话，它必须要具备这些殊胜的引导。也就是说，如果有了引导，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引导的一种指引去做，就可以现前这个新的本性。虽然它的本性是觉悟的，但如果没有引导，或者说有引导我们不做，也仍然只会处在这个迷惑的状态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些大德说呢，这个觉悟。容易也容易，容易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能够真实的依照这个真实的依照这样可靠的引导去实际去做，这个呢就容易。难也难，难的原因呢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很难遇到这方面的引导，还有更难的话就是说，遇到之后呢，就我们没办法去依教奉行，不愿意按照引导的指引去做，这个呢就是很困难。那么到底是容易呢还是难呢？也关键看这个每个有情每个众生呢，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状态。那么对我们而言的话，就能够获得人生，能够遇到这样殊胜的教言，能够看到这个法本，或者能够听到这个这个前行的一种这个讲解，或者我们有意的去修行呢，都属于有因缘的人。但是呢，就是要把这种因缘转变成真实的一种这个修行。要把这种因缘转变成真实的能够就是说现前本性的一种力量的话，我们自己呢还需要更加的努力，就不能够就是说是单单满足于说，我有一定福报，我获得了人生呢，就我遇到了善知识了，或者说听了三两节课，或者说修过几座禅修，这好像觉得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不行的。单单凭这个一点点的少少的因缘呢，还不足以让我们的心性现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无论如何呢，我们要坚信啊，要坚信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也坚信呢这个引导文或者这些正法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性现前，也坚信呢我们如果去修行的话一定要可以起作用，要坚信，也就是说要坚信这个正法的力量。如果我们对于正法可以调伏我们，或者说这个正法可以让我们的心识的一种迷惑或者让痛苦消失的这个力量，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那么这个也没办法，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幸呢正在学习这个引导，这个引导文呢是很珍贵的教言，非常珍贵。珍贵的，它能够体现出来珍贵的地方呢，就是实打实的可以把我们的心呢从凡夫迷惑的状态呢，完完全全的安住在了一种新的本性，通过一个步骤的一种这个接引。一个次第一个次第的接引，那么我们通过逐渐去修，一个就达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再达到另外一个更高的阶段性的成果，就通过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呢，最终我们就会真实的现前本性。那么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就好像从一楼到十楼，那么从这个一楼到就是说上到二楼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然后从二楼到三楼呢，这个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就是说，就是通过一个的这个阶段性的一种成果的话，最终它会到达就是说顶楼的。所以说我们的心的引导呢，其实也是类似于这样的，把我们的一些这个迷惑，把我们粗重的执着啊、迷惑啊，通过这个新的这个引导文 逐渐逐渐的让它熄灭的，该熄灭就熄灭，这个执着该放弃就放弃，这样一种功德呢，该升起就升起，它就是说逐渐逐渐的升起的。我们心相续当中的功德呢，就通过这样一种一步一步的一种修行呢，就可以真实的现前它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引导文呢，它是的确有作用的，那它是有很大的能力，那么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对于这个引导文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有多大的兴趣，然后有多大兴趣就是有多大的兴趣投入时间精力去这个观修去造作，这个呢就是说需要更大的福报，所以说为了让我们能够长久的保持这种巨大的福报的缘故呢，第一呢，要不间断的去闻思这样一种正法，就是说保持，对于正法的一种闻思，让自己的见解呢，在不断的闻思当中呢，不断的清净。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在这个闻思的过程当中啊，该观修的一定要观修，为了让自己的这个福报能够持续性的增上的话，那么集资进账是必不可少的，每天要把这个集资进账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来。来对待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为了让我们修行的一种，因缘呢，就是说是一直持续的保证的话，也经常性的要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我们，这些所有的因缘都要努力的具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相当于就是说，在修道的过程当中，乃至于我们还没有获得坚固地，就是还没有登地之前呢，整个修行的过程都应该小心翼翼。小心谨慎的面对，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小心谨慎的面对，就每天我们要该做的这些事情呢，都要去，就要去落实，都要去认真去面对，就要去做，是这样的。那么只有我们的，发心也是小心谨慎的，我们的行为也是小心谨慎的。小心谨慎的意思就是说，很严谨的去对待它，不把这个修行的事情当成一种铺垫或者当成一种娱乐当成一种时髦当成一种其他的一些副业或者业余的爱好。如果把这个修行当成那种，你的心就是我们把，如果把修行当成，那种这个情况去观待的话，就说明我们对这个不重视。如果不重视的话，你想要从这里面得到很大的利益，达到很大的收获，那也是很困难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能够就是说是多快、多大程度的得到法的利益，还是要看我们对这个法的兴趣到底有多高。这个兴趣其实就是精进嘛，我们说精极习善。那么对于这个前行本身，对这个引导法本身，我们有多大兴趣？其实呢，也是和我们的成就的速度，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成就最圆满的这个目标，这个是直接挂钩的。如果你没有兴趣，说我在没有兴趣当中随随便便就成就了，我的运气好，随随便便就成就，那是没有的事儿，是这样的。在世间上，可能你运气好捡个钱包，这个可能有。但是呢，就是说，在佛法当中，运气好，你捡到一个菩萨果啊，捡到一个什么果，那个这个是没有的。你必须要在自己的心上面去，逐渐逐渐通过这个引导文去该把这些就是说是习气啊、执着啊，把这些东西呢去掉之后呢，逐渐可以现前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前行的一个每一个步骤，就是这个，当我们在修共同家行的时候呢，要非常殷重的去对待这个共同家行。只有很殷重的对待它，我们才愿意去。真正去落实每一个细节的观修，而不是说，这个学会当中规定每天要修一座，或者就是假如说呢，必须要圆满100座，那反正我的时间已经够了，像这样的对待的话，就说是虽然你这个你走完了这个程序，但内心当中呢，仍然还是一种空空荡荡的东西，没有得到该获得的一种收获。那么，如果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个法，没有起到它的一种作用。不是法没有作用，而是说法对我们的相续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那么应该就是说修完了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把我们的心转变了，转变成对解脱道本身呢产生兴趣。所以说对轮回的事情呢这些对轮回当中的这些富裕也好，贫穷也好，反正对轮回当中任何事情就保持一种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这个无所谓是这样的。那么只有就是说是这个无所谓的心态。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东西就不会干扰我们了，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就是说对很执着，对这些财富过度执着或者对其他的贫穷的方式过度执着其实都不是一种应该有的心态，就是说是应该真正是有了出离心的状态呢，就是说我主要的目标一定是解脱，这个是就是说很多上师们都已经讲了，陈独康部也是经常提这个问题， 真正的出离心呢，它其实并不是说你的外表上你是不是穿得很破烂，是不是过一个很贫穷的生活，这个倒不是确定的。关键真实的出离心，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解脱的目标，就是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追求解脱，这个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基本上这个就有了，就出离心就已经有了，因为我想解脱嘛，别的事情呢还是在做。但是呢，这个不是主要目标，是这样的，就是说轮回当中呢，我想升职啊，或者这些是不是一个障碍的？这也不一定是障碍，因为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轮回当中我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这个目标呢，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或者不能做一个终极目标去追求。那么什么是终极目标呢？就是解脱，我就是追求解脱。所以轮回当中这些事情该做的还是做，但是呢，我们永远要知道这个不是我的终极的目标，它不能够变成我的终极的这个追求，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有了出离心之后呢，就轮回当中的这些盛世啊，就是说不会那么的一种这个拼命去追求了。有呢也可以，如果没有呢也可以啊，是这样。这个就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这种状态就是我对轮回的事情，就是这个是什么心态呢？就无所谓啊，无所谓的心态，不是说一定要走个极端。无所谓的心态就是我一定要不要追求了，或者一定要追求，这个都没有。就是说有也可以啊，没有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心态呢，它就是一种这种很放松的状态了。他就不会束缚我们了，不管是贫穷状态也好，还是富裕的状态也好，他不会束缚我们，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就是在不束，在轮回的事情已经对我们不构成任何的束缚的时候，那么我现在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就朝着解脱的方向在迈进。所以说，在我朝着解脱的方向在迈进的时候，路边的风景就像我们坐车的时候，我朝着目的地在走的时候，路边的风景优美也可以啊，不优美也可以，是吧？我就反正不管，我就是直接往前走。那么这个就对，是这样。你就看到了风景啊，这个是很好的风景。你看到这个啊，这个风景不好，那就是不好的。反正就是说是你知道好也是知道不好。反正你看到好的时候你就欣赏一下，不好的时候呢你就也可以评论几句，这个没什么。但关键就是说我的那种主要的思想，我是朝着解脱道，我是朝目的地在走，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一种心态。所以并不一定要让我们过一个很贫穷的生活啊，一定要怎么样，而是一个心态上面，出离心。它主要是心态上面。如果我们的心，就是说你穿得很破烂，或者你过得很就是说贫穷，但是你对这个，对这些还很执着，那这个就不是厌离心，那这个是个表面上的东西。如果你过得很富裕，或方方面面都很顺缘，但是并不单着这些呢，那么这个也是可以有出离心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知道哈，就是说应该升起这种状态。无论如何呢，就是我一定是追求解脱的，我的目标一定是追求解脱。所以说呢，世界上的事情呢，你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主要目标。在这个升起这个出离心之前呢，主要的目标就是赚钱，主要的目标就是在世界上过得好生活，这个是唯一的目标。但现在不是了，这个就是说对今生当中的这个富裕也好，后世当中的这些都不是我主要目标了，是这样的，有也行，没有也可以。但我主要目标现在重新确立了一个更高远的，那就是解脱。那么，在这个往解脱道方向走的时候，不管你遇到好的还是遇到不好的，你下一次又转成富裕的人，这个都无所谓啊，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我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我是不变的，这个方面一定要达到这样一种出离心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了出离心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在这个基础上来修持这个不共加行。那么有了这个不变，有了这个基础呢，那么我们的这个不共加行呢，它就会。就是它的起点就比较踏实了，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前面的这些这个前面的助力心这个基础没打牢靠的话，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它是飘的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它也是飘的，是这样的。觉得呢，是不是好像就是说有些时候能找到一点感觉，有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感觉，这个自己都没有把握的。那么这个就是根基不牢靠，在天空飘，这个时候就不行。所以说，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修行的的确确呢？就说有一种实际的收获的话，就把前面的这些基础该打好的一定要打好，认认真真的把这些实加行呢修到量。那修到量之后呢，再往后修这些不共加行，乃至于就是后面我们再修这些，就是更高深的空性啊，或者说是一个深圆次第也好，大圆满也好，在修这些的时候呢，它的的确确有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它永远不会偏离轨道，因为它的这个轨道早就定了，它的一种这个主要的一种这个方向，它早就定了，而且在不断的确认，不断的确认，就是我的方向就是这个，我方向就是，它不会就是说是，不注意一下子偏离了好长时间才醒悟过来，哦，已经早就偏离了轨道了，它不会。所以说，我们经常性的意念这个呢，就是说要确认确认，就经常性的确认一下，我的道路是不是对的， 我是不是就说是在我的解脱想解脱的心是不是偏离了，或者是不是我开始单做轮回了，对，开始对轮回的事情开始在乎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每天都观修，每天都确认。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基础上，再把这些菩提心的因素啊加进来，然后再把空性加进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修道本身呢，它就会越来越扎实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基础的这个法要呢，它这个重要的就是说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法要呢，你修空性也好，修菩提心也好，暂时可能会有一些觉受，会升起一点感觉，但这种感觉呢，就是说是不牢靠，就好像在冰面上修房子一样。那么你能不能修得成呢？我们说你不要再修房子啊，不要在冰面上修房子啊。哎，你说你那我修了修成了，你看这个房子已经修成了，你说不能修，我已经修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暂时来讲呢，你可以在冰面上把房子盖起来，但是这个是不是牢靠的，大家都知道不牢靠。它的一种所谓的一种基础，它是建立在这个冬天的寒冷的基础上。如果一旦就是说寒冷的因缘一旦消失了，它这个基础就垮掉，就融化，慢慢就不稳固。然后你就说是这个基础一垮掉之后，你所有的这些上面的这些房子全部会垮掉，是这样。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共同加行的菩提心，没有共同加行的空性，乃至于这个生源次第，乃至于大圆满的这些所谓的觉受，就是说没有出离心的基础上，可不可以修？会不会升起来呢？有的时候也会升起来一点，但就像冰面上的建筑一样，也会有一点看得到，眼睛也看得到一些成果啊。有的时候呢，似乎也升起一些神通啊、小神通啊这些，但这些都是这个不稳固的啊。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慢慢就消失了，是这样。所以真实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一些修行的境界啊，就是说持续性的稳固的话，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小心谨慎。一定要小心谨慎，小心翼翼的，叫不放逸嘛。所以说，就小心翼翼的去观修，把该做的这些基础的这些加行的一个细节一定要把这个细节的都每个应该落实到位。落实到位之后呢，有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再修这个皈依的修法呀，再修菩提心再修这个忏罪啊，它全都不会偏离它这个主要的轨道。不偏离主要的轨道，那就对的。那么这个轨道如果不偏离的话，或者就是这个轨道如果不偏离，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路上走，只要你的路没有错，反正就是说你再往前开1公里，那你肯定就是那就是实打实的就朝目标接近了1公里，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出离心呢，这个想解脱的这心，如果他的这个目标没有错误的话，那么我们所积累的所有的资粮，它的确都是解脱的因。他没有说哪一个修法他不和解脱道没关系的，这个没有。因此说呢，这个加行呢，就是说是打好基础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皈依的修法也是，关于皈依的所有的方面，我们要认真的去，要认真去观修，心中要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舍弃三宝的这种决心。这个是基础的皈依嘛，共同的皈依的标准。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更深的一些。皈依的标准比如说到了这些就更深的、更了义的教法的时候到了密乘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他从外皈依会转为内皈依，从皈依外在的三宝的自性，然后认识到真实的一种三宝不在外而在内在自己的本性上面，慢慢他对自己的这个，他完全会升起一个非常非常确定的那种这个信心。那么这种皈依的心就确认自己的本性的这种皈依的心。他一旦是从内确证了之后呢，他就非常稳固，而且这种皈依呢就接近实相，完全接近实相，是这样。所以我皈依这样内在三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现前他。所以所有的修行，他就都是为了现前自己的本性，就开始在这个什么，开始在做修行的。那么就是说，其实呢，当我们了知，这样内在的这个三宝是在自性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你也会了知，其实呢，去度化众生，也不外乎就是让这个众生的本性现前。他也是本具三宝之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完全都是围绕这个让众生觉悟的一种状态。那么让他获得暂时的安乐也可以，但是呢，最关键就是说这个友情他有这个究竟的佛性，他的实相是没有偏离，永远没偏离的。所以当你对自己的本性具足这个这么圆满的佛性，如果产生了确认，你也会对其他众生本身具有佛性也会产生确认，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这所有的皈依，它就和觉悟相关联的。所有的菩提心呢，它也和觉悟真正的觉悟友情。这个友情的确是可以觉悟的。为什么可以觉悟？就像我确认我自己具有佛性，我绝对是可以觉悟一样。我也确认友情，它和我一样平等的嘛，平等的。所以说呢，他们本性也是佛，只不过现在是暂时的课程，没有什么度化不了的众生， 是这样的，只要去慢慢慢慢去影响它的话，都可以让它的本性现，因为它本性就是干净的，它就具有佛性的。所以说，这个对自己发菩提心有很大很大的一种作用，它就不会说动辄退失啊，然后就是钢枪难化啊，不管了，这个不会的。他内心当中，他如果认识的越深的话，就会越清净，是这样。如果你了知了这些之后呢，你再去修金刚萨埵了，金刚萨埵也是啊。如果你确认了这个点之后，确认自己的本性是道谛灭谛的自信，是吧？如果你确定自己本具三宝，那你忏罪的时候，你相应这个见解就忏罪，那所有的这个所有的障碍都是课程，啊，就像镜子上的灰尘一样，一擦起来很快就擦掉了，是这样的。也没有想我的这个罪业是黑炭一样的，它这个炭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它只是你认为是黑炭。其实呢，真实来讲呢，我们的罪障就像镜子外面的灰尘，啊，就像这个一样。如果你有了这个见解，念金刚萨埵忏罪，它就非常的轻松了，啊，它就不像那种认为罪业是实有的，认为自己忏不尽的这种不会有，因为你的见解有这么高，是吧？他所以说一步一步的都是这样的。你要修曼札的时候也是一样，后面修曼札的时候，这些见解全都用得上了。一个是你的出离心在这儿，你绝对不会说我修曼札是为了发大财，啊，这个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如果你前面就是说，如果你有了这些菩提心啊，或者你有了本性的这个见解的话，我的供曼札就是为了现前我的本性的。我本来就有具有圆满功德，那现在的话，修万法积累资粮，它就是这个忏罪，也是把这个心性上面的这些罪业清净掉、擦掉，这全都是一个个都是这个对应的。然后你要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你也知道上师的本性和我的本性就是无二的，它本来就是无二的。那么就是说我通过修上师瑜伽呢，也是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证、来现前我的本性而已。所以上师是已经现前的本性，也是我内在的佛性的外现。这样的话就通过就上师瑜伽慢慢融入我的心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会了解，就是真正从头顶融入了我们心间，和我成为无二无别，我安住在上师的智慧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本来上师的所现前的本性和我自己的本性，它本来就是没有分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的确认，让我安住在状态当中。如果这个一系列的下去之后呢，后面你再修生源次第啊，再修这些，它全都是围绕这样一种核心再进行修持，它永远不会偏离这个轨道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家行的这个修持呢，就说是这个的确来讲的话，非常的一种殊胜啊，殊胜。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学习这个前行的时候，第一遍学啊，或者说乃至于三四遍学的时候呢，可能他会有些就说是对这个修法本身有一种认知，但是呢，就是说越往后修学的时候呢，像咱俩对于前行的一些修法呢，他会有更深的一种认知。至于来讲呢，为什么房居宝等他们说这个前行也是正行的原因啊，因为你有了这个见解之后呢，都可以变成一个让你的佛性现前的一个正行的修法啊，就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呢，都是完全可以在自己相学当中都可以，就是完全升起了一种这个觉受，可以让自己的觉悟觉性苏醒的，或者就是一个引导文，真是一个引导文。所以说就是说有了这些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基础之后呢，那我们修行的话就说这非常的一种稳当，它就不会飘在空中，这个是很殊胜的一种这样一种引导，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升起一个信心了。那么就是说这些问题呢，就是这个就是说是在我们修前行过程当中，有些道友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了解，那有些道友可能学习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会慢慢了解啊，就是说是前行对我们的心性的一种开显方面，它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就是一个前行，然后就是说我三年四年学完之后，他就可以永远在书架上闭关了啊？我永远用不上这个前行了？不是的，不是，也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显现上面呢，就说是这个地空青城不切，他就是那么年龄大的一个修行者，那么圆满的一个证悟者。他的前行的法本每天他都要来看看几页，每天都要来看几页的原因呢，也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的眼中，你都是一个成就者了，你还看前行，这是我们学的课程呢，为什么你要去看前行呢？你是不是在假装啊，是怎么样？在他们的眼中，这个全都是正行啊，没有一个是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我们眼中呢，我们觉得你这个成就者看前行是不是有点掉价值，是不是有点就是说什么什么样，但是在他们眼中的话，就是说是他们看的这些教研都是这个正行的教义，没什么差别的，就和法界的等流没什么差别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我们的智慧如果增上的时候呢，我们在看这些教研的时候呢，也能够发现它的非常的珍贵的地方。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一种有福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教研的珍贵，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福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书 啊，就是说可有可无，或者说现在我必须或者迫不得已我要学习一下啊。之后呢，就是我可以掰着手指头算啊，就是以后终于可以再过3个月之后，我不用再看这个书了，我就可以看新的书了，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上次老人家也经常讲了，不必要这样的，是这样的。即便就是说我们掰着手指头说我要马上毕业了，毕业之后又是一个新的法本需要去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没必要这样，就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就认真的去体会。认真去体会，尽量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看法本的时候啊，听课的时候，看法本的时候啊，修法的修这个家训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去呼唤，去祈祷上师加持，我一定要安住在这里面说这个法义所讲的这个内容当中，一定要让我上学当中安住或者现前这里面，华藏波切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启示，到底给我们的修行带来什么启示呢？就是我在修行之前呢，非常非常的殷重的要呼唤上师加持。然后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也要，呼唤这些上师嘛，加持我，一定要在这个法本当中，一定要看到，或者说一定要找到我自己和修行有关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信息，或在我的心中一定要现前安住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只要有这种心态来面对着观待这个法，那么这个法对我们的调伏，它的作用才是明显的。如果你对他就不重视的话，他可能显现上他也对你不重视，是这样。你对我不重视，法本说你对我不重视，那么我也不对你不重视，那么就是说我这里面的这个功德啊、利益啊，那你也得不到啊，类似于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对法很重视，我们就该祈祷的祈祷，该思维思维，关修。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个法很殷重，那么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能得到这个法给我们的一些利益。这个就是就是说双向的一种互动，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法本我们说，哎，这是一本书啊，怎么的，但其实也是存在互动的。如果我们有恭敬心、有殷重心、有精进心，那么他也给我们提供这个加持和帮助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前行当中呢，我们现在学的是不共的前行当中发菩提心呢，发菩提心呢有这样一种四无量心，还有就是说是正式的发心，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的学处。菩提心的学处呢分了两个。一个是愿菩提心的学处，自他平等，自他相换啊，自寻他众啊，一个比一个殊胜啊，一个比一个这个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对我们修心啊，有些地方说呢，你如果想要，你如果不想解脱，就另当别论，是这样。如果你想要解脱，那么这些就是很好的、很好的教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愿菩提心呢，就已经学完了，只是学完了哈，就但是呢，就是说修呢，当然还是很漫长的，我们必须要去内心当中要升起，要安住这样一种自他平等的状态。要就说安住这样自他相换的一种状态，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需要走。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这个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呢是以六度来安立的，六度来进行安立呢。前面的布施度已经学完了，持戒度学了，现在我们学安忍度。安忍的一种这个修行呢，那么它又分了三种啊，一个是这个耐怨敌忍，就是忍耐怨敌的这样一种这个忍辱。第二个呢，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是那个今天要学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忍耐求法苦行之安忍。所以说，这个安忍呢，不单单是就平时所讲的一种忍辱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不单单是这种安忍哈。那么就是说是安忍的这个意思呢，佛经当中讲了三类，其中前面只是其中一类。一类就是说遇到这些怨敌的时候啊，遇到别人就伤害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安住啊？这个方面呢，就讲我们不能生嗔心，而且在不生嗔心的基础上呢，尽量的对对方发起这个菩提心。那么这样的话，就看似好像很吃亏，在也许在世人面前的话是一个很懦弱的表现，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真勇士的表现，是这样。为什么是一个真勇士呢？因为他就是说真正。真正是面对的挑战呢，是自己的烦恼啊，自己无始以来形成的一种痼疾。这个方面的话，能够调伏自己的烦恼，让自己不生气或者不生嗔心呢，这个是真正的勇士的行为。一般的人根本就做不到。那么就是说，第二类呢，就是这里面佛经当中讲的哈，就是忍耐求法苦行的安忍。那么我们现在致力于解脱嘛，那么在致力于解脱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轮回当中漂流的时候啊，它也是这个种下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习气。那么这个习气呢，都属于轮回的习气，所以说当我们在修行正法的时候呢，这个就说是这个很多佛经当中，佛经很多佛经的观点啊，论点的观点，都把这个修行呢比喻成逆水行舟的一种比喻。 顺流呢，它是这个顺着我们的贪嗔痴啊、我执啊这个方面的话，顺流直下的话，它是属于轮回的习气；解脱呢，就是属于逆水行舟，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就必须要有些地方说必须要有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说你的认知啊，还有和整个轮回的习惯，它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这种贪嗔痴呢，必须要无贪、无嗔、无痴。是这样的，但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它并不是没有贪，而且是它的一种对峙啊。它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智慧去对峙。还有就是说，你看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说轮回当中为什么和就是说修行和轮回当中的一些习性是完全是相反的呢？就是说是在轮回的不修行的时候呢，以自我为中心，发展我爱智。那么这个在修大乘的时候呢，必须要打压这个，必须要修他爱智，它也是相当于也是一种对立的。然后呢，就在最究竟的时候呢，轮回当中说是有我，是吧？有我。那么佛法当中说解脱道，你必须要证无我，啊，这些每一个来讲最主要的关键的因素都是这样的，相当于都是相反的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么在就出离心的教研第一步来讲也是一样的嘛。像在轮回当中，就是说你要奋发奋斗啊，在轮回当中找到一个很好的安乐。那么就是说是解脱道告诉我们说，轮回当中没有安乐。啊，轮回当中这些呢都是这个没有安乐的，你必须要出离，必须要解脱等等等等。所以说就是有些地方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有些地方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在世间修行啊，它也是修行的时候。当然我们在世间，我们不可能说我要修行我就跳到一个世间之外去修，这个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修行也是在世间中的修，依靠世间的现象来修行。但是呢，就是说依靠世间的现象来修行的意思，就是说他思想和轮回的思想，他必须要逐渐逐渐要摆脱，或者说要从他的一种这个相反的方面去进行，去入到修行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去，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慢慢去分析，慢慢去观察，也能够了解。那么就是说忍耐求法苦行，就是说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哈，轮回当中有这么多的习性，所以说就是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当然会遇到抵触啊，世间整个世间呢，有可能和我们的修行的理念有抵触。还有就是说是我们修行的一种心和无始以来形成的轮回的一种已经习惯了的轮回的心，它也是有抵触的啊，就是说很多障碍它也会变成我们修行的抵触。就是说不能杀以前喜欢杀生偷盗邪淫啊，现在不能做啊，或者说这方面其实都是一种我们要面对的。那么在这个对峙这个烦恼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对峙我们强大的轮回的习气啊，对峙的是强大的轮回的习性，在要对峙强大轮回习性过程当中呢，他肯定会遇到一些痛苦。打个比喻讲，就像一个瘾君子，是吧？一个吸毒的人，吸毒的人就是这样的嘛。你要戒毒，是啊，你要戒毒这个好事，但是你要戒毒过程，你必须要忍受戒毒过程当中的种种的痛苦，这个非常非常很难忍受的。啊，我们也看过一些报道，就很难忍受，是这样的。就有时候是戒烟瘾，有时候戒这个酒瘾，这些就是说相对来讲可能还容易一点。戒毒瘾，有的时候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这样的。要戒这个麻将瘾，要戒这个其他很多瘾，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都是不太容易的。就他必须要和以前喜欢的这个习性呢，也必须要不能做，不能他已经早就习惯了，所以你要去对峙他呢，当然就会很痛苦。他就会就是很挣扎很痛苦。所以说就像戒毒瘾一样，如果你不经过这些苦行，你不能忍受，就忍一下你就戒一下，哎呦，毒瘾发作了马上就不行了，然后你赶快早一点的抽早一点的这个就是说吸了之后哎舒服了。这个舒服了是什么意思？就还是又随顺到以前的旧习惯当中去了。所以说如果你要一直坚持下去的话，他可能还是可以。最后来讲，如果你真的能够坚持下，能够忍受这个中间的过程的痛苦的话，你还是可以断掉的啊，这个可以断掉。虽然很困难，但是要断掉。那么就是说，轮回的习气，其实来讲哈，要比这个毒瘾它还要深啊。毒瘾它可能就是几年啊，仅仅在这一辈子当中几年或者十几年，它形成了一个习惯。啊，有的时候是老烟民，这个也是十几二十年的一个烟民啊。如果要对峙的话，有的时候还是要花很大的功夫的。那我们这个轮回的这个习惯呢，它其实不是一世，不是几年，不是几世，它是已经无始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习了。啊，像这样的话，我们要去和它对抗，当然也需要也要讲究策略，也要就是说是讲究这个意志力。尤其这个意志力需要就是说很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必要是什么呢？这个修行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千万不要想这个修行是很容易的， 这个修行其实是他和是这个修行是和我们无始以来的这个轮回的毒瘾和他在对抗啊，现在而且还有很多人鼓励你吸吧吸吧，就是说是你不要再做了，就是说这个吸很好啊。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吸毒的人，一方面来讲他要和自己的意志力，自己要做对抗嘛，还有旁边的一些人，在鼓励你复吸，有很多很多这些啊。但是说就是我们在修解头脑的时候，这个人太多了，哎，我们在修解头脑，我们除了和自己的分别念和自己的轮回的习气要对抗之外，还有好多家人呐、啊、社会上的人不要修行了。休息没有什么用，是像这样的话，你做这些是啥用呢？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准备在戒毒，旁边很多人在劝我们，就是开始又把又开始复吸，就这个其实性质是一样的。这个多不多呢？这个比一个要戒毒的人，就说是劝他吸毒的人还要多，因为毕竟就吸毒的人少嘛。然后就是说你要戒毒的话，像这样大家都知道这个不好，所以说只有个别的人在旁边就以前那你的一些人。劝你就说是这个复吸的，但是呢，这个整个轮回来讲，大家都是吸毒的啊，可以这样讲，大家都是吸毒人，大家都吸毒的人，那么就是说想要戒毒的人，就是修行人很少，他的比例就很少。所以说，当你要想要戒毒的时候呢，这些以前的这些轮回当中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都是看不惯的，看不惯就是拼命的想方设法的引诱你重新开始走轮回的道路，让你放弃修行。那也放弃这样一种这个新闻啊、修行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这个他的压力是比啊还是不小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我们讲这些呢，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个解脱描绘得太美好了啊，就是一个简单的旅行，就是一个很舒适的旅行，也好像就是轻轻松松就成佛了，就没有什么啊，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其实这个就是实际情况，我们和轮回的习气斗争本身不可能轻松愉快。我们不能说你戒毒是一个很轻松愉快的过程，就是肯定这个也是不现实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足够的心理准备，只要有了心理准备，然后我们再去修行的时候呢，我们有心理准备，就是说哦，这个是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他会遇到的一些痛苦。那么如果会遇到，我们怎么办呢？我在受培训课的时候，我在上培训课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说这个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个是有痛苦产生，而且就必须要怎么样去面对，要忍耐，要忍耐这样的苦行啊，要忍耐这个痛苦。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心地够强大的话，它就可以成功。如果心地不强大的话，那么这个毒瘾一犯了之后呢，那可能是挡不住诱惑的，它可能又会复吸。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挡不住这个轮回的习性，这个我执也好，还有烦恼也好，如果挡不住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也会重新去又怎么呢，又是这个重蹈覆辙，又开始拼命，又开始去生烦恼造罪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求法苦行，我们求法修法的时候，他的这个痛苦值不值得，哎，我们说一定是值得的。然后呢，就不管怎么样，这个是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忍耐，要忍耐。这个忍耐呢其实有很大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能够忍耐的话，就会有成功，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世间当中也有很多戒毒成功的案例，修行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成功的戒除了轮回的毒瘾的这个很多的成就者，是吧？他们有很多事例，他们也是轮回当中飘的有情，现在他们通过苦行之后呢成就了，相当于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榜样。那么现在我们正走在戒除轮回毒瘾的道路上面，那么我们也需要就说是这个自己方面来讲自己的素质，还有就是说外在的环境，还有就是说也是要看一些成功的案例，就像我们看一些佛教史啊，看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啊，其实这些都是成功的案例嘛，看了之后会激励我们啊，激励我们就是哎，我们也可以成功，也可以成就，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苦行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足够的认知，只有有了足够的认知了，哎，我们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哎，我们知道这个路途凶险啊，但是这个路途凶险是凶险的，但是必须要走过去，不走过去没有退路。所以说是只有少数的勇士他愿意走少数的勇士愿意走，那么就是走呢，就是说也更少数的人他在遇到这个语言的时候他可以坚持下去。所以说最后成功的人都是大丈夫嘛，最后成功的人都是真实的勇士嘛，就是这样。这个路并不好走，所以有些人走一走一看，哇，这个不太好走，不太舒服，他就回去了，就是这样。这个也发生非常多嘛，这个我们叫退道，这个叫退失道心也好，叫退道也好，都可以，反正就是说这个不少。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呢，前面讲的这些因素啊，我们要及时进账也好，要不断的闻思修行， 就一定要不断闻思修行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不断闻思修行的话，这个才可以兼顾我们修下去啊，就提供给我们修下去的一些动力啊。有些有一部分是从闻思这里面提取出来的，有一些呢让我们走下去的是在修行过程当中，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就修的觉受这个方面可以让我们走下去。有的时候呢就说是那种遇到很多痛苦啊，就是说痛苦的一种痛苦的一种感受，就觉得我们就发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太痛苦了。实际上的话，这些痛苦的这个经历呢，可能也是让我们修行下去的必须要解脱轮回的一些很多很多的这些动力嘛。反正就是说很多因缘，我们只要对我们修行的有利的因缘，我们都要努力去寻找，努力要去让它坚固。只要让我们就是说修行无力的有可能让我们退失的因缘，就是让它越少越好啊，越少越好。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也一定要认知。那么下面我们看它这个正文，为了成就正法，必须要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来修行。那么我们要成就这个正法的果愿呢，我们也必须要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啊，就是说再艰难再困苦。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太多的委员了啊，太多很多很多的这样不顺利了，有些时候呢生病啊，有的时候严寒啊、酷暑啊，有的时候路途遥远啊，或者有的时候怎么样，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们要想到啊，想到的话，这个轮回很凶险，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如果不解脱的话，它会一直这样痛苦下去。不单单是现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的这些所谓的委员、所谓的痛苦，如果你不想方设法解决这些不同的方式的解脱，不修解脱道的话，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所谓的委员痛苦，以后还会层出不穷的出现啊，会层出不穷出现，它就是没有边际的。就是说以前的轮回没有边际，不解脱的话后面的轮回还更长，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不能忍受现在的痛苦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忍受无始的还要不断的漂流的一种痛苦呢？是不是呢？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够忍受地狱的痛苦啊、恶鬼的痛苦啊、旁生的痛苦啊，还有就是比我们更惨的这个人类的这些痛苦啊，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没有感受。我们这个委员，我们这个痛苦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大不得了了，已经很大很大的委员了，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去观察一下还有比我们更惨更惨惨得多的这些有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可能这个痛苦修法的痛苦它只是暂时的，如果就是说你这样去在修法过程当中能够忍受的话，它本身可以清净很多的罪业，也可以让自己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忍受的话，就修行成就的速度可以提速的啊，是一个好的契机，是一个力增上缘，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不忍受退失呢，退失之后呢，当然就是说当前的痛苦你可能就没有了。比如说你复吸了，你戒毒的时候你复吸了，复吸的时候你开始吸的时候呢，又产生了一种愉悦的感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说你戒毒的那种痛苦当然就没有了嘛，肯定就没有了嘛。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意不意味着永远就消除了，这个不会的，这个还有更惨的在后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退失修行，当然就是说你不用再手持不杀生戒了，你不用再手持不偷盗戒律了，不用再手持不邪淫戒律了，不用再就担心喝酒犯什么犯这个过失那个过失了，也不用操心这个因果问题了，好像觉得就很放松很自在了啊，好像感觉就是一种轻松的感觉。但是只是就暂时的一种麻痹我们的一种感觉而已，是这样。就像前面大比喻，就像这个戒毒的人复吸毒品的时候，他又找到了一种以前的一种感觉，而且觉得就是说痛苦消失了。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肯定是颠倒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痛苦呢，这个肯定会，这个应该要忍受，而且我们要很认真的观想。只有我们就是说很认真的观察，很认真的观想，只有当我们内心深处完完全全的认同，就是说为了修行啊，一定要忍受现在世缘当中的短期的痛苦，不管是来自于哪方面的委员，我都要想方设法来去这个面对，是这样。没有什么比修行成就更大的事情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为了就是说修行，为了成就圣果的话，即便就是说显现上看起来很难忍受的委员，这个方面来讲，如果我们从认知上提高了之后呢，它也不会变成什么坚不可摧的委员呢，它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定有勇气有毅力去战胜它。所以说呢，所有的所谓的艰难困苦啊、严寒酷暑啊，就是说在我们没有升起这个感觉之前，我们会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来说服我，哎，今天这个做不修了，哎，今天这个头不磕了，哎，今天这个放生我不去了， 哎，我们会讲很找很多理由说服我啊，就是好像就是说我可以不去心安理得的就放弃今天的这一座修行。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产生那种感觉的时候，我们会想很多这方面的一种理由。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知道了它的一种善法的利益必要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找理由，一定要去的理由，一定要修下去的理由。这方面的话，这相当于基本上是一场战争啊，这个基本上一种战争。这个战争是就是说修行和以前的习气的战争是这样的，所以它是没有硝烟的一种战争。没有硝烟战争，它也是内部，主要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的一种战争。就是说，一个是说要修行解脱的思想和方向，一个是说啊，你停止吧，不要修的那种，就以前轮回的习气和现在要解脱的习气，基本上是这个，是这个意思。它就是基本上一场战争，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也需要，如果你要去作战的话，也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一种策略，还有很多方便，还有很多的你自己的本身要强大啊。如果就是说你不强大也不行，所以说还有一个持久。啊，就是一个论持久战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就是说和轮回习气作战，它也是一个要论持久战的一个问题了。它不是说三两天的问题啊，一定是持久的一种战争。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有这些。所以说，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呢，如果真正产生了一个很非常强盛的、很真实的解脱的心，基本上这些委员不会成为委员啊，自己会想方设法的去为了修行呢，去做出很多的一些以前可能不敢做的抉择。不敢做的这些，就是说是那些选项啊、抉择啊。如果真正解脱至上的话，那么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放弃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关键就是说，我们现在到底对解脱，它到底是吧？我们到底就是说对这个解脱有多大的兴趣，有多大兴趣？你的兴趣有多大啊？你对于解脱的渴望有多深、多强烈？其实反过来讲的话，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就是说，你就会有多少为了解脱而放弃掉的很多所谓的世间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呢？关键就是说，对于解脱到本身，它到底我们有多渴望，对不对？这个还不可能，也许来讲还不是那么深刻。所以我们觉得，哎，这个不行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去做的话，我放弃的话，可能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顾虑非常多的原因，可能一部分呢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说没办法，没办法。的确呢，从某个阶段。某个层次来讲，似乎是没有什么选项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对于解脱道本身，如果产生了，就对它的一种必要性产生了更深的理解的时候呢，这个似乎就不是问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讲的话，我们为什么说要认真去，认真去思维，到底这个解脱对我们来讲，这个为了解脱的苦行啊，这个解脱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能够，就是说深刻的认识的话，我们也可以为了这个解脱，就是说是也可以忍受很多的苦行，就像毗卢遮那尊者一样，他前面我们在讲第四品的时候，也是提过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对轮回产生那样恐怖的心的话，对因果不需产生决定信心啊，像我这样的苦行，每个人都做得到，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关键的问题的认知还不够不够深入，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如序部中说，越过刀山与火海，舍身赴死求正法。为什么就说是这个有些修行者他就可以越过刀山与火海？他为什么就可以舍身赴死求正法？原因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正法的价值，对于这个正法的一种这个所获得的一种结果，他有了一个最不可动摇的一种这个认知。有这样一种，所以说呢，他知道了正法的价值啊，正法呢，他知道了，就是说，因为正法，就是说求正法或者修正法能够带来的一种这个后果。一方面来讲，自己可以从整个轮回的迷惑当中可以觉悟；还有一个呢，也可以帮助，也是唯一的可以帮助其他的友情从轮回的迷惑当中走出来的一种让他觉悟的唯一的方法。他因为对此是如此的渴望。所以说呢，他就可以做出这个就说是什么呢？越过刀山火海，即便是刀山火海，他也不在所不惜；粉身碎骨、舍身求赴死，他也在所不惜。所以这个也不是说讲一讲的。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早就做出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表率。很多就是我们的先贤，我们的这些前辈们，他们为了求法、为了修法，他们也做出了很多这方面的表率。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对正法的价值，对于正法就是正法它能够获得的结果。他有了一个很深的个认知的缘故，是这样的。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是按理来讲这个高标准哈，但是就是我们说高标准，这个的的确确呢来讲的话，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就是说，因为修行者他的一种修行的时间，还有他修行的程度，也有高低参差不齐的缘故，所以有些人看到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可以了，他就可以去做；有些人觉得呢，这个可能还不行啊，因为就是说的的确确，他每个人相续当中的善根，有些善根有五斤的，有三斤的、两斤的，这方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如果他的善根够多呢，他就觉得一看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可以，这个就是我可以做到，他马上就做了。有些人可能还不行，我可能再积累积累，再发愿发愿，以后我就发愿以后尽快可以做到。有些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恐怖了、害怕了，哦，这个是不行的，像这样的话永远做不到的，有也有可能这样的。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如果我们真正要获得解脱的话，这个会终究有一天我们会走到这一步。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如果真正我们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就离解脱就已经很近了，咫尺之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可能很多人都做不到，因为很多都是初学，很多人做不到。但是呢，虽然做不到，但是这个目标要先定下来，先赚它一个亿，或者说怎么样，或者先就是说，我们把它定成个目标，然后我就朝这个目标慢慢去靠近啊，去靠近，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定目标呢，你没有办法，就没有动力嘛。啊，没有动力，所以赚一个亿呢，可能有些时候在我们这辈子当中，有些人可能是再怎么努力，你每天你只赚一二百块钱，那这种状态的话，一个亿就是这辈子可能是有点困难的。但是我们这个解脱，它并没有给你定说你必须要在3年，是吧？必须要在一辈子，它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有生生世世要去修行的原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目标肯定完成，啊，这个挣一亿的目标，它只要不定是这辈子，那我们就有希望啊，是这样的。咱我就用现在的一些钱去做。布施啊，供养啊，那么这个一个小小目标，一个亿的小目标，它可能在下一次就可以完成了，是这样的。所以只要不是在这辈子完成的目标，长远的目标，我们其实都可以去慢慢去靠近的。解脱道就是如此的。如果我们就把这个卡得很死，就是说必须要3、5年啊，那个可能就不行。很多人就劝你放弃了。你现在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你像你要定这个3、5年，要圆满这个目标，那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我们要虽然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哦，这个是标，这个是要解脱的话，终有一天要达到这个标准。我要朝这个标准慢慢去努力，慢慢要去闻思修行，我的心呢逐渐的成熟，终有一天呢，我就会达到这个目标，是这样的。又如往昔嘎当派啊、又如往昔诸嘎当派大德所谓的是一处，心依于法，法依于平，平依于死，死依于干涸之壑。那么这个也是很著名的窍诀啊。这个是一法之这个是一法也是很著名的窍诀。那么这个是一法和那个平时讲的是一是不一呢？它不是一回事啊，一法不一人呐、啊。这个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层次来跟我们讲的，它是从修行的。实修的一种要诀的侧面来讲，我们心态，我们的心中应该有这种决心，应该有认知，而且我们的行为呢，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的。那么这个叫嘎当四一处，啊，这个嘎当派的就是说是四一处很著名的教言。那么四一当中呢，第一个呢是心依法，因为这个整个四一处呢是，它不是关系到，它不是和世间法挂钩的，这个四一法它是解脱道啊，它是首先它的这个，它是从哪里出来的？它是从解脱。有关于我们怎么解脱的这个，这个里面出来的是这样，这个部分出来的。所以说呢，它所有的这些步骤，它都是和解脱相关的。意思说呢，心依于法呢，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解脱的第一个要依止的地方，那么就是我们的心，就是说是要依于法，就是说要以正法为依止。因为就是如果不以正法的依止的话，我们的心就会攀缘，我们就会心依于财，对不对？心依于地位。依于高位嘛，心依于感情，心依于别的东西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依于财啊，依于这样一种名，依于地位的话，那么我们如果心放在上面，那我们就肯定会追求这个。我们的心，因为就是说你只执着于这些或者追求于名利财富的缘故，那就这样。那么现在来讲呢，你要解脱的话，什么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财富、感情、地位啊，这些名声。对我们的解脱都没有什么利益，所以那怎么态度我们的解脱有利益呢？法才有利益啊，就是真实的一种正道才有利益。所以说，如果你要解脱，你的心必须要依止法，啊，你的心必须要依止法。所以怎么依止法呢？闻思修行 你只是缘法听闻呐、啊，思维啊，修行，我们要知道，只有法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啊，这个最主要的因素啊，最关键的因素是法啊。如果不是法的话，就别的对我们解脱没有用。所以，如果假如说现在我们想要解脱，我们现在我们要想要，致力于做一个好的修行人，我们叫审视自己的心。现在我的心是依于什么？是不是？我的心现在依于什么？我的心是依于财吗？我的心是依于情吗？我的心是依于名吗？还是我的心在依于什么？所以你的心依于什么，就决定了你的大走向。你的第一步啊，你就是现在的话，你的第一步是怎么走的？有的时候说是一步错错啊，步步错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的第一步就错了，你的心没有依于法；如果你的心是依于别的东西，那现在的话，你第一步一迈错了之后就错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解脱的话，这个也是要观察的。我的心应该依于法，啊，应该以这个正法为依止，因为只有我的心依靠正法上面，才能够被我的心才能被正法所引导，所接引之后呢，慢慢就通过我的心在法上面走，慢慢就，因为这个法是通向解脱的嘛。所以如果我的心依于法的话，那么我走在这个法的道路上，最后呢，就是我的心就会到达解脱道。如果你的心依于名啊，最后你到了名利是吧？你就达到这个轮回的状态，因为不管是名啊、利啊，它全都是属于轮回的城市。然后就是说，解脱的城市呢，它必须要另外一条道，什么？就是法道，啊，法道，通过法的这条道上去啊，这个像这样你才能够到达这个目的地，到了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自己在上高速之前，你一定要把这个牌子看清楚，你走的是哪条高速，你要上哪儿去？如果你这个入口走错了，那就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要首先看清楚，我的心要依于法，因为只有我心依于法，我才能到达解脱道。所以说，如果假如说我们现在的心没有依于法也不要紧，现在知道了我就去调整啊，去调整，我要反复思维。就虽然我现在对于这些名利啊，对于情感呢，我还很单着啊，现在一下子让我们放弃呢，可能还不现实。但是我要开始思考了，我要思考，就是说这些我单着这些东西，到底给我能够带来什么样一种就是说利益呢？啊，到底能够给我带来多大的利益呢？而我依止法的话，又能给我带来多大的意义呢？这个必须要这个很就说是这个把自己的心真正来讲的话，把平静下来，仔仔细细的思考。只有在这种思考之下，才能够得出一个就是说真实的一种答案啊，正确的答案。实际啊，我就最后就真正下决心啊，无论如何的话，这个修行才是最关键的。虽然就是说，暂时看起来的时候呢，名利啊，这些情感呢，这些都是好像都有一定的利益，或者也是我们所想要得到的追求的。但是这个没有真实的利益，就像这，而且还有很多副作用。而且就是，即便得到之后呢，他也不能够完全拥有的。他最终的一种这个达到之后呢，目标他也是要重新再来的。但是法不一样，法他就说，如果一止之后呢，他一直把我们就说是送往解脱道、送往安乐的地方，这个完全不同。因此说，这个时候呢，就要认真的去思维心依于法。一定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我的心呢，可能就是说现在，就是有很多依止的地方，但是呢，有些是错误的，有些呢可能是，观想的时候，在我的心所依的很多东西，可能现在好像分析起来，好像法的位置有点弱，好像就是我心与法的方面是有一点，但是不是很强大，哎，就必须要把它，就说是这个，把这个法这个要提出来，仔细去观想它的利益功德，然后呢，就是说逐渐，当我们心与法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对其他的东西的依止啊，它就会慢慢就减弱，然后呢，就开始真正的心依法，因为你要解脱，而且解脱才是最终极的一种利益，对自他来讲，只有法才是。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呢就不能错了，心依于法，啊，只有法才能调伏的缘故。所以，如果心依于名利，那只能够让心更加的污浊，只能让心上的无明更加的加厚加深，只能够让我们的痛苦呢，就是通过这方面的一种错误的依止的缘故，才能够不断的增加。但是如果我的心依于法呢，它就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根净，越来越清净，染污越来越少。然后就说是这个功德利益啊，这个利他的能力啊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必须依靠法。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也是要经常性的去缘法，我们的心要缘法去，就闻啊、思维啊、观修啊，反正就是说依靠法而行吧，就是让这方面的习气呢越来越强大。那么这个就是第一步呢，心要依于法。第二步呢，就是说依靠法之后呢，法依于品。第二步它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类似一个四步走的一种这样一种体系吧，就是前因后果的关系。 第一个呢，我们的心要抑于法。那么抑于法之后呢，那么第二步怎么办呢？法抑于平，是不是心抑于法了就万事大吉了？还不行，也就是说是单单就你的心抑于法上面呢，就是说让你的法真正能够就是运作下去，还有一些因素。所以说，法抑于贫，就是说修法的时候呢，是抑于贫穷而修呢，还是抑于这样一种这个贫穷相反的来修呢？就三个贫穷相反的就是富裕嘛。当然，是不是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这是不是真正的富裕？它本身就是一个，就让我们修行的一种这个顺缘，而贫穷就富裕是一个伪缘，而贫穷一定是顺缘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从某些侧面来讲，的确如此。因为对一般的人而言哈，对一般人而言的话，就是说我们驾驭财富的能力不够。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人，如果说是没有钱的时候，他的想法也少，相对单纯，是这样的。有钱之后呢，想法就多了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以前呢，就是说是没有钱，没有钱的话，他的想法就可能很多，你的想法不现实嘛，所以他的心他就老实得多，是这样的，他就比较规矩。但是如果钱又多了之后呢，他的想法就来了就是说手头有钱的，他就想做很多事情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人来讲驾驭不入，驾驭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能够驾驭的倒无所谓，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如果你真的内心当中对这个轮回的事情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已经有了出离心的时候，那这个对你来讲就不没什么的一种，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什么这样一种阻碍的作用了。所以说如果要不让这个法真实的要修得动的话，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财富是一个障碍所以说这个是在针对一些就是说专修的修行人来讲，对于一些出家人来讲，他就说易于贫，因为贫穷相对简单嘛就是说这样的话就他就说是他的一种这个想法也相对少一点，是一般情况。就是说但是这个贫呢，这个贫字呢是不是就一定解释成贫穷呢？这个不一定。这个贫呢可以解释成简单法义与简单，就是说你可以一种简单的生活。这个简单呢也有很多种理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你的想法不多，就是说知足少欲嘛。知足的话就是说有条件呢，你就可以去就说是这个享受知足嘛，就说就可以不错。少欲呢就是说没有的呢自己就是说想法也少。不想要就贪得无厌，是这样的，他就没有这样的。只要因缘到了就因缘到了之后呢，你能够得到一些财富这个时候就可以有。如果是离目标差得太远了，这个时候就不切合实际的一些欲望这方面就说是他自己呢就没有什么很多想法，就知足少欲，是这样的。所以说法欲于贫，因为欲于贫的欲于简单呢你在修法的时候你才不会分太多的心。因为一般的人呢，一般的凡夫人，他如果事情很多，因为你就是对于财富的要求希望很大，所以说你要想要得到这些东西，那你说，那我就坐在家里面，他钱就自动就来了，我一把空调打开，这个钱就从空调里飞出来了，是吧？哪有这样的事情呢？如果有的话，当然也可以了，但是没有很多人他的想法多，想要得到很多的钱，他必须要去跑去赚。说是如果你把精神把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去了，哪里还有时间修法呢？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法益于贫，要让你的法修得动的话，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比较简单的生活，这个是比较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假如说是有自由的人有自由的出家人也好，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家庭的这些还没有这些家庭的束缚或者没有这些家庭的这些没有组织家庭的，这个是相对于自由的时候呢，就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有些如果有家庭呢，就他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那有的时候就可能就不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要付出更多的一些观修就说是修出离心你可以就是说去没办法，你必须要去赚很多钱，但是赚钱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知道这个是没办法的情况，我不是贪着它，而是必须这个压力压着我必须要去赚很多钱。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做的时候呢，就是说解脱对象解脱的心不变，只有通过其他的方面来就做一些弥补嘛，是这样。但是如果有条件的人呢，就让自己的生活尽量简单，简单化呢对修行有利。因为咱们这儿的不是说怎么样在轮回当中过一个好生活，过一个高品质的生活，这个解脱道不是这样。解脱道它主要的核心是怎么样让你的心获得解脱，哪一种方式让你的心更容易解脱，它就给你提供这个就是最好的。所以说简单的生活对修行来讲，对法来讲是最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的意义呢，我们要明白就是这样，法益于贫，然后呢贫益于死。那么这个贫是不是这个贫穷，是不是指贫穷一两年，或者说怎么样呢？它不是，因为贫穷一两年之后呢，虽然在一两年当中你贫穷或者说你简单了， 你自主少欲了，可能在这两年当中你的修行有所进展。但是如果你三年开始你就开始恢复了，那就不行了。那么因为你两三年当中你的心还没有训练成了一个很自在的状态，所以如果你又反弹之后呢，那么又开始不依于平的话，那可能这个修行没办法 修到底。所以说他就告诉我们说，贫易于死，第三步就是说你的贫穷啊，一定要一直要到死之前一直要不变的那种就是说让自己的生活简单化，或者让自己知足少欲的这样一种心态保持下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定要在死之前，就是说我们不要放松，不要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的如法，后面呢就开始就是恢复本来的样子，不要这样。所以说呢，贫易于死，然后死易于刚和之赫。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说死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说贫易于死，我已经就是说是这个我一直心易于法，然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很简单的方式一直坚持到死了啊，这个是不是就完备了呢？还不是，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死，你死在什么地方？这个也是一个最后一步啊，最后一步也还是要把它做圆满。干涸之赫的意思就是讲，比较贫瘠的地方啊，就是干涸的这个赫就是沟嘛，就山沟啊、山谷啊，就像干涸。干涸的意思就当然就是说，直接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没有水的地方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理解成那种很就寂静的地方，或者很让一种偏僻的地方，很让人身体疏离性的地方等等。容易就是说保持正念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是干涸之赫呢？那么如果你死依于就是说是这个清怨之中，对不对？如果你死依于医院的病床上，或者说你的死依于什么什么，如果你的死是死在容易让你分心的这些亲朋好友，或者说死依就你的死亡呢，你刚开始在深山里修行，死的时候你又回到家里面，或者在这些嘈杂的地方，这个时候呢，也容易让你的心啊，让你修法的心产生动摇，产生动摇。所以说呢，就是说连最后的死呢，它也是，依于干涸之赫，就是说是没有人打扰的地方。但这个是高标准的修行人，他也不需要助念的啊。就是我们说干涸之赫，谁帮我助念呢？是吧？他有的时候是高标准的修行人，他不需要，他自己在没有人任何的干扰的时候，他就可以随念三宝，随念佛。或者往这极乐去，他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就走了，是这样的。当然就是如果我们还不行的时候呢，干涸之赫当中可能还有旁边那些道友可以帮助你，就是说念助念啊这些。但是就是说我们真正来看这个四依法的时候，真的有福报能够完全做到的人真的很少很少，非常非常少。那么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就前面讲的一样，尽量的发愿。还有一个就是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100%的做不到，到30%或者里面能不能做到，是这样的。心依法，我基本上能够心依法，或者说法欲贫呢，我基本上能够知足少欲，我不单着，虽然我还是在为了生存呢，或者为了就家人的这些，或者为了自己的一种生活，还是需要去做很多这样让富裕的一种这个工作，但是呢就是尽量我的心呢就是处在一种知足少欲状态当中，然后尽量把这个状态保持到死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呢，就也尽量创造一个条件，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那叫平时要发愿嘛，发愿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一定要遇到这个顺缘，不要就是说是遇到一些伪缘啊，就是说是这方面也是需要一定的一些这个一定的福报，否则的话，有些修行者的时候在死之前，他都是很好很顺利，但是死亡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可能有很多的遗产呐、啊，或有很多这些纠结啊，或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啊，所以很多人就在你的病床面前然后开始。跟你讨论这些事情，或者开始就在你面前争吵，或者很多很多这些吧。所以说有些时候家人呢也觉得这个人死了应该要办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然后就是说是给你做很多这方面的后事，这个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面子的问题，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算是一种修行人来讲也算是一种伪冤，是这样。所以说也要在现在的时候要多发愿了回向，尽量在死的时候呢在一个就是说清净的环境当中平平安安的就说是走完自己的一生，然后也有很多人助念也好，反正不要遇到这些其他的委员，这个就比较好一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说完全这个刚刚适应它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对一个标准的修行人的一个要求，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个标准的修行者他是需要有这些要求的。然后就说是这个就像前面讲的一样，这个我们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呢，可能不要说做到连理念上可能还接受不了，是这样的，理念上都接受不了。为什么修行一定要我的心为什么必须要依于法，不能依于别的事情？为什么法也必须要依于贫？我复复裕裕的修行不好吗？ 是吧？我富裕的修行还可以影响别的人呢，是这样的。是啊，他可以也可以这样想的。然后就是说是有些人可能连这个他的一个精神还没有理解，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它里面还有其他的一种，主要是把他精神抓住。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要这样想：如果你要想真实的解脱的话，但因为他前面讲这个四依法是为了让一个修行人最好的解脱的条件都在这里面呢，是这样的。如果真正致力于解脱而且又有福报的人，他就愿意去按照这个去做。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还理解不了的，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说你先理解一下啊，或者发愿以后慢慢来理解那个含义，之后慢慢再来也可以，是这样的。说实在不行呢，就是说当然也可以说这个对你来讲现在不用做，然后你就能够学多少学多少就行了，是这样。当然也可以这样的，因为每个人他一种根气不够。华藏不切在前经里面讲的这个基本上是对一些标准的修行者来讲的高标准，是这样的。所以高标准的话，就是说很多人不一定做得到，这个也是呢，就是说是我们需要理解的。可是如今我们有些人却认为修法不需要丝毫苦行与精进，抱着在承办今生俗世间事情的同时拥有幸福安乐名誉当中修成正法的奢望，还有人觉得这种情况在别人身上也是有的。那么就是可是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说认为修法不需要丝毫的苦行，也不需要丝毫的精进，他抱着一个什么想法呢？抱着一种奢望。他所抱着的奢望就是说承办今生俗世间事情的同时，他就说我要把整个世间的事情圆满，就说是这个所有的俗世啊，就说俗世间的事情同时拥有幸福啊、安乐啊、名誉啊，只要所有世间当中啊，就说是让我们快乐的、幸福的所有的因素都要有，在这些拥有所有世间幸福的同时，我还要成就正法，还要获得解脱。他有这种想法，是这样，他两个都不想放啊，就是说两个都想抓住。还有人觉得呢，其实这个也是有例子的啊，有些人在这些情况在其他人身上也可以出现。是有些人他说比如某某人，他就说世间福报也很大，然后就说是他的一种这个世间出世间的修行也很好，有这样的。并且说某某人是一位贤善上师，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圆融无碍。他就说他某某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上师啊，很好的一个善知识或者一个很好的道友，很好的修行人，他的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是圆融无碍的啊，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华藏默切说怎么会有办法使世间出世间法两全其美呢？华藏默切说呢，没有办法让世间和出世间法两全其美的，这种方法是没有的。自以为世间法出世间法二者兼而有之的那些人，肯定只能是在世间法方面比较突出，而绝对不可能具备真正的出世间法。那么就是说自以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二者兼而有之的这些人呢，他如果说同时追求的话，绝对肯定只能是在世间法方面比较突出，绝对不可能在世间法很突出的同时也具备真正的出世间法。什么叫做具备真正的出世间法呢？就是这个相似的出世间法可能可以，表面上呢做得不错，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内心当中的境界状态离真实的出世间道可能还差得很远很远，是这样的。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好像都是已经同时具备了，都好像很圆融一样子，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有些修行者他想要在世间和出世间两个方面同时追求的话，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只是世间法方面比较突出，绝对不可能真实具备这个就是说具备真正的出世间法。凡是想世间出世间法一举两得的人，就好像认为有两个尖端的针可以缝纫，或者水火可以放在同一器内，以及可同时乘其向上向下行驶的两匹马一样。显而易见，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这里面就打个比喻呢，就想要世间和出世间法一举两得的人呢，就好像说两个尖端的针，就是说一根针有两个头一根针有两个头，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有两个尖嘛，有两个针尖，那么两个针尖的话，你想要用这种针来缝纫，那是不行的，那肯定不行的。我们缝过衣服的人都知道啊，如果就是说是就是说一根针有两个针尖的话，那没办法缝的， 可能会就是说阻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就像这样一样啊，想要世间和出世间法同时承办的人呢，就像有一个双头针啊，就两个针尖的针想要缝纫一样，或者想要把火和水放在同一个器皿当中一样。就是说，把水和火放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说呢，同时骑着向上向下行驶两匹马上面一样，一匹马往东，一匹马往西，你坐在两匹马上面，你怎么走？是不是？你说是两边的我都要走，那不可能的事情啊。除非就是说一半身体在那边，一半身体在这边。所以说你这样走了下去也没有意义了，你人都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说你要一方面来讲，你人完整的，你还要骑着两匹不同方向的马，还要奔驰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方面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况呢，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啊，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菩萨迦卢能胜过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但佛陀也没有想出世间法，也没有想出世间，也没有想出，也没有想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同时成就的方法。因此，犹如丢唾液般舍弃了转轮王的国政，到泥莲禅河畔，在6年里历经苦行精进修行，期间每一年只喝一滴水，吃一粒米。那么就是说，在整个世间，以我们教主释迦牟尼佛以他老人家的势力作为这样一种这个来进行宣讲的话，就世界上任何一个普罗迦罗都没有胜过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呢，他是在出家之前呢，他也是一方面来讲呢，是显现上面也是一个这个实地菩萨嘛，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也是一个王子。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没有想出一个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同时成就的方法。就是显现上面来讲的话，他也是想到如果在皇宫里面呢，就没有办法处理，没办法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他怎么办呢？就舍弃了这个世间的快乐，舍弃了王位，然后他自己呢就像丢唾液一样舍弃了转轮王的国政，然后到了泥莲禅河畔，在6年当中历经苦行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印度的泥莲禅河这个也是现在也有，那就是两个地方吧，有一个说法是在那个苦行洞那个地方是这个苦行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是在一个就在河边上啊，河边上有一个就是说佛陀苦行的地方。那么就在这个苦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期间呢，每一年只喝一年只喝一滴水，吃一粒米，他是逐渐逐渐把这个饮食减下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做了苦行，所以他也想到在皇宫当中没办法享受，一边享受王位，一边呢就是同时成就佛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处理了。处理，其实处理来讲的话，真正从这个佛陀本身来讲哈，有的时候我们想的话，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必须要出家才能够成佛呢？当然，从咱们在这一段当中来讲，在这个场合当中讲的时候，的确给我们表达出来的一种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释迦牟尼佛他是实地的菩萨，他难道真正来讲，在王宫当中生活就一定会阻碍他成佛吗？是不是？这个倒是肯定，我们从如果是一个实地菩萨、实地圣者的一种境界来讲，王宫里面这些小小的一些淤庙不会障碍他成佛，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个必要性，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实地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里面有几个是实地菩萨的，对不对？释迦牟尼佛他要成佛，难道就是为了自己一个人成佛吗？如果一个人成佛，他就不需要这样的啊。他如果只是一个人觉悟的话，他为什么要显现这么多呢？显现这么多的原因还不是就为了以后的弟子，而且这些绝大多数的弟子都是普通人，而普通人他驾驭不了这些，就是说也没办法，普通人也没办法在世间法、出世间法同时圆满的时候成就什么解脱道，就是因为凡夫人的一种习性，对轮回单独的习性非常强大，所以他要做一个表率啊，他做个表率。你看，连我也是必须要有些时候也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够修行得到利益。所以说呢，他给我们指点出来这种信息是什么呢？你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也需要放弃、牺牲一些平时我们抓得很紧的一些东西。只有放弃一些东西之后呢，你才可以通过你的修行才可以得到一些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要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呢，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是没有，他也没有就想到，他也没有就是说做出这方面的视线。啊，有些地方说恩扎菩提呢，他也是在，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给他传法的时候呢，就说如果你的法让我放弃王位的话，那我绝对不干，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个法让我在不舍弃欲庙的同时让我成佛，那我就可以， 啊，这样，那师父说这个是有的，这个有是什么？就是密乘的修法，就告诉他密乘的修法。那么就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把这个当例子拿出来了。你看那菩提就是这样的嘛，他就是没放，他就是说在，他明确表态了啊，就是说如果让我放弃这个，这个王位，如果让我放弃欲庙，我就不，我情愿不解脱，我情愿不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那菩提呢，这些也是一个具有善根立志的人。三个弟子的人呢，虽然表面上他对于这些他不放弃了王宫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通过经过指点的时候，他内心当中，不是说他就获得了这些就是获得了这些觉受啊，获得了这些境界之后，还对王宫的生活还是恋恋不舍，他没有的，绝对不可能。他就形象上面没有舍弃，但内心当中他已经有了，已经存在那种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关键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这些例子，它要说明，它要表达不同的意思。所以说呢，给我们这些，我们现在是普通人，我们不是恩扎菩提，我们也不是就是说是悉达多太子，对不对？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不是，我们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就是标标准准的，前面讲的这个例子就是放在我们身上就可以了。我们就是标准的那个两头针。啊，我们就是那种水火不能放一个，我们不能够在同时就是说骑在向上向下两匹马当中，同时还可以飞驰的，是这样的，这个不可能事情。所以说，普通人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够把实地菩萨的这个境界放到我们这儿来。你看他都可以，是吧？他是可以啊，但是他是可以的话，就是但是我们不行啊。你说这个狮子可以跳，老虎可以跳的地方，那我也可以。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是个小青蛙呀。就是说你不是老虎，关键是，所以说就是说你要去学的话，那有的时候别人可以做，但是你不能做。但是为什么这没讲呢？这个不需要讲，反正就是说佛陀也没想出这个办法，给我们说出这个就行了啊，就告诉我们这样的。那么就我们就说前面说某某人是一个贤善上师，世间法出世间法的缘故外，那么这种有没有？对我们说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是有是有。啊，但是呢，华智末切这个东西讲的是普通修行人，说贤善上师他的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圆满的，这个也是有的。有些上师的财富很圆满，但是他的修行的境界他也是很圆满的。这种情况就是属于那种，他虽然在做世间法很圆满，但是前提是他的出世间法已经圆满了，他再来做这个圆满的世间法，对他来讲不会成为障碍了，没有障碍了，是这样的。或者他为了度化众生的必要性，他显现这样世间财富圆满，这个对他养也没有障碍。就是说江西的王波嘛，以前经常讲的这个，他就是非常圆满的，财富很圆满很圆满。华智末切去他的宫殿里面都是很吃惊的啊，这么财富这么圆满，如何如何，是这样的，很都好像有一点那种有点讽刺的口吻啊，说你这个怎么这个好像就说怎么样。他说我对这些财富的执着还不如你怀里面那个木碗的执着大，是这样，也是互相师兄弟之间开玩笑。所以说有没有这些呢？有是有，但是他们这个前提是什么？出世间法已经圆满了，你可以世间法圆满。如果就是说一般的普通人啊，我们就是出世间法没有圆满，这个修行的境界还没有的时候，你说我要去追求两个同时圆满，这个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学当中正法的习气非常的弱，轮回的习气非常的强盛，所以说你抱着这个希望去做，肯定是世间法成功，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占主导的嘛。修行的习气是它是这个很弱很弱的，所以说世间的习气占主导的时候，你想要同时去圆满，那是肯定是世间法最后成败，就像里面讲的一样，绝对不可能，就是说肯定是世间法方面比较突出。为什么一定是世间法突出呢？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轮回了很长时间的友情，我们内心当中，我们相信自己自带了很多轮回的习气，这些习气在起主导作用，主导作用就是轮回习气在起。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说你想要两个方面圆满呢，非常可能就是说所有的出世间的所谓的修行最后都变成为世间法服务了，是这样，都是为了世间法服务了。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顶礼的也是在想，就是我这个顶礼下去，就是他的功德有多大，然后可能会帮助我这次投资可以怎么样，就是说成功。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修财神法也是让我的钱财怎么样增盛，遣除委员也是怎么样，我这次的这种生意的这个委员要遣除掉。就是说和这个真正遣除修法的委员的思想可能一个都没有，可能就是说很少很少，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什么人可以两个都圆满？他这内心的出世间法已经自在了，他可以圆满。我们相续当中是世间法自在的，就是轮回的习气一点都没少，而且你在这个基础上你要追求两个圆满，那肯定是这个 占力量最大的肯定是占上风的，毫无疑问。所以最后来讲，促宪法，促宪法成为一个陪衬，促宪法变成了你圆满四宪法的一个助缘啊，就变成这个了。表面上看起来哦，这个人他四宪法也很圆满，促宪法也修得很圆满啊，他也是一直的入干上师啊，也是就是说是哪个寺院哪个也出了不少钱呐、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得到好的灌顶啊。但其实内心当中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就不好说。表面上还可以，所以说里面讲不可能去除真正的是出现正法，相似的形象上面、影像上面可能是某个人啊、某个人他可能是都圆满的，但其实来讲的话是很不容易的，是这样的。一般的人哪里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说的一种出现的智慧去驾驭这些东西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放弃了这些把大把的时间，我放弃了把这些世间的事情事业放弃了。我一大把的时间去专门修行都不一定能够调伏，都不能够让这个速仙道很快就上路，何况说你在还在同时追求世间法，你的心思、你的精力、你所有的思虑都还在围着世间法转的时候，你想同时就把这个速仙法修成，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原理我要了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慢慢来讲，我们要对这个道理首先知道，所以是要放松对世间法的追求，不是说不让我们做，而是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主要目标，应该把出世间当成一个主要目标。而这个世间法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必须要做的，那就你还是要去做，那没办法的话你还要做，但是呢就是说可以避免的啊，你就不要去做了，这没什么必要了，是这样。因为毕竟今生是短暂的嘛，轮回才是后世才是长远的，今生的再怎么样奋斗 也许就得不到，即便得到了也是只是几年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是这样的。但是后世呢还很长，都是后世还特别长，而且就是说是轮回的这个利益和解脱的利益比较起来的话，那么就是轮回的利益你得的再多啊，你还是就是说是最终还要放弃，最后还是就是说一切归零啊，当你死的时候一切归零了，或者你我们还不说你投资或者失败了这些破产了一切归零，就即便是你在死之前你都还是世界首富，你死了之后就归零了，是这样，没有了，下一次从头再来，是这样的，从头再打拼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你不可能累积了之后，你不能说我站在上一世的财富的基础上我再来奋斗，那没有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你是即便是你我想了起来回忆起前世，你回到以前的家里面，别人也不认你了啊，是这样，这是我们的钱了、啊、你回来抢我们的钱那是没道理的。但是呢就质量可以，就是出现法可以累积，这个不一样，它新相续上面可以积累的，出现法不行。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想到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拼命去追求，花了很多时间，尤其是把什么时间，尤其是把解修行的时间花在上面。如果你没有下半人生，那另当别论，是吧？你本来就没有下半人生，也不存在修行的问题。但关键就是说，现在我们学这个法的人，很多人是有下半人生的，我们是在用下半人生在做世间的事情，我们在浪费的是下半人生的这个光阴啊。说这个是不一样的性质啊，不一样的性质。所以说呢，就是说，可以省的就省了啊，然后就必须要做的就去做。实在就是说这些可做可不做的就不用做了，是这样。还是把主要的放在修行上面。米拉日巴尊者也是同样，修行时口中无食，背上无衣，仅仅依靠野菜充饥果腹而修行，结果整个身体形似骷髅，身上绿毛丛生，长吸血虫。致使别人看到时认不出他到底是人还是鬼，是这样坚定不移、饱经沧桑、历精进修持正法的。米拉扎巴尊者是修行的典范，是这样的。所以修行的典范的话，就说是这个他自己为了解脱的话，也是舍弃一切，把所有的这些名啊、利啊，乃至于把这些基本的最基本的饮食、这些衣食都已经舍弃了，是这样的。基本上就在山里面修行的时候，衣服早就破烂了。基本上是赤身裸体在修行，然后呢，就吃的东西连基本的这些，我们说至少一个大米饭总应该有吧，是吧？我不追求山珍海味，但是基本的白面这些，或者说那些大米饭应该有吧，这些都没有，连基本的糌粑都没有的，是这样的。不要说酥油，糌粑都没有，就是吃荨麻，就这样，能够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修行的理念太强大，是这样的。他修行的这个对修行的理念、对解脱的渴望太强大，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事情了，都不是事了，是这样的。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可能就是说，对修行的理念还不是那么，所以我们的要求很多 我们对于这些的条件呢，这些修行的条件的要求很多，所以觉得如果这个条件不具足，我就修不了，是这样。但是你看别人，只要他的修行想修行的心上来之后呢，就在这种状态当中可以修行。即便是说身上长吸血虫啊，身上已经绿毛重生了，然后整个身体形是骷髅了，这个时候呢，他还是在就是说是这个立意修行正法。这说明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不可能同时承办，不然米达之巴尊者怎么会不知道想尽办法同时成就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呢？那么就是说，是像米达之巴尊者这样的有能力的人，他也不可能想尽办法，就是说所有办法想尽了都还是只能过这种生活，他就到处去打工，到处去找工作，他也是还是每天只有此寻嘛，还是就是说没办法找一件衣服，他不可能的事情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在回家乡办事情的时候，他以前老师的儿子也劝他嘛，就是你应该学你的师父嘛，学了师父的话就说是把以前你的未婚妻娶过来之后呢，然后把你们的田再重新恢复起来，然后怎么怎么样也可以这样修行啊。他就说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这些成就者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凡夫人不能够随学，就好像这个狮子跳的地方就是兔子青蛙不能跳一样，是这样。他也是讲的这样一种例子。所以说就对于一般的普通人来讲呢，应该对修行和出世间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首先是这个知见上面、认知上面、理念上面一定要了解。做嘛，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米达之巴尊的那种状态，那种可能一下子你就说我今天就把它舍弃了啊，所有我就舍弃，我就去吃荨麻了，然后就这样的话可能就说你有时候就不行啊，你可以吃一顿两顿，但是就是说一直要吃下去还就可能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内心当中那种正法升起那种理念之后，行为自然跟上了，你的心没有产生那种境界，你的行为要去冒冒失失做一些行为，他注定长远不了。修行是个长远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这样冲动去做呢，也是这个不鼓励啊，不鼓励冲动去做，说首先维持现状慢慢来，千万不要冲动，最害怕就是冲动，是这样的。所以不能冲动，尤其是看到这些教研的时候，一激动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抉择。这个时候上师们经常的说不要冲动。所以说你想要做抉择的时候，你先平静下来啊，让你的浑身的这个沸腾的雪山凉下来再说。凉下来之后然后你就说再来思考一下，我能不能做得到，或者你再做几天试验。是这样的，你先就是去找点荨麻的吃几顿再说嘛，是这样的。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你可以坚持一两个月的时候，你再慢慢再说。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这个理念上面就是我们要知道世间法、出世间法的理念上面，首先要去接受，然后行为上面慢慢来，知见啊，就是我们的见解啊，对正法的一些该升起的一些这种觉受先升起来，然后呢，我们去慢慢去靠向这个目标靠近。这个呢就是说是最稳当啊，慢慢走快快到，这个是最稳当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米达之巴尊者的案例。然后还有两个案例呢，此外大成就者金刚镜也是在9年当中只靠着吃拉克树皮而修持正法，最后获得成就的。那么这个金刚镜是大圆满的一个祖师啊，大圆满的祖师金刚镜就弥隆多吉。那么他呢也是在9年当中啊，他为修大圆满为法苦行的时候，9年当中只吃一种叫拉克树皮啊。拉克树皮呢就是在那个角注里面讲经当中说，这种树皮呢吃了之后呢好像不伤喉咙，有一种这种树皮，他就靠吃这种树皮呢维持生命，最后呢获得了成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最著名的祖师呢，全真无光尊者也是同样，数月当中仅仅以21颗水银丸为生，下雪的时候钻进牛毛袋子里，这个袋子既做衣服又当坐垫，在出世间法方面历经苦行。那么这个无光尊者他修苦行的地方是青浦啊，是现在我们是商业市的旁边几公里的地方有个叫青浦修行地。青浦修行地他老人家当时就在那个地方修苦行啊，是他求法你可能在附近嘛，然后就说他的苦行的地方也是那个地方啊，好像就是还有他老人家的山洞传法的地方，还有那些这个火化一个火化台吧，好像是有一个像这样，还有他的就说是灵塔也在他写那个甘肃托嘎是他写那个七宝藏四心地的地方。青浦呢应该是他求法还有修行的地方，是这样。这些圣地呢就是说如果以后要去的话，好好的发愿祈祷无光尊者他们加持，他们就留下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修行的地方，让我们去可以去怀念或者去参拜去发愿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很殊胜。他就是说 他就说是六个月当中嘛，有些地方说六个月苦行修成了正悟大圆满啊，成就佛果的。那么就是说他在几个月当中呢，食物只是21颗水银丸子，是这样的，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依靠这个为生。然后衣服很简单呢，就是一个牛毛袋子，下雪的时候呢就钻进去，然后平时呢又是衣服啊，又是坐垫呢、啊，就是通过这样的苦行。修行的时候特别苦，没有资具，是这样的，没有这些很多基本的资具都没有，所以说甚至于在求法的时候呢，也是因为他在吴文正的传记里面也是讲了嘛，当时的有些寺院要维持一些正常的寺院的开销，所以很多人在求法的时候必须要交一些法税，给寺院交一些钱啊、像这样的话才能够听法。吴文正啥都没有，没有，就管家直接来向他要上一巴，就说是你的法税在哪里啊，你的听法费在哪里，他说我没有啊，没有了，对不起了，你就要走了，是这样的。那如果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那我们的寺院就垮了，就这样的。所以他老人家就是第二天就想悄悄的走掉啊，没有办法，有时候白天走了是不好意思的，就清早很早就想走。走的时候呢，上司观察到了，就让这个让侍者去让他回去嘛，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是以前的话是很穷，非常非常穷的一个。所以他后面后面无关尊者他就说是后面他在传这个引导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说虽然当时有这个习惯啊，就是说收一些法税啊，这些就是你要去求法你必须要交一些钱，因为寺院他要运作，法会他要运作嘛，都要交一些钱。他说是这个，他后面他就废除这个规矩了，他所有人都不交，是这样的。因为他自己在求法的时候遇到这个事情，所以他以后都不收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就说吴文尊者呢，他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苦行啊，出家方便的就是历经苦行这样的。诸如此类的公案相当多啊，这样的。然后他以为好像以前的话也是很穷嘛，很穷的话就说是显现上了很多有些寺院的这些修行者也是看不起他，也欺负他这些啊，就是说也有很多这些传记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案例，就无关尊者的传记里面有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些传承上师祖师大圆满，就在大圆满方面最著名的无关尊者，他老人家以前是怎么样求法的呀，怎么样修行的呀。他留下了很多很多这些书圣的家史里的著作啊，他就说对我们恩德特别大，所以说他们以前也是这样去这个苦行。好像以前的话就是我看一个传记，好像吴文尊者前面有一世他发愿就是说是这个好像是发愿的时候他就说生生世世当中嘛怎么回事，反正要很穷的方式来修行，所以说他就可能是愿力成熟之后，有一世他前一世的一个服藏师，他前一世是一个服藏师，有家庭的服藏师啊，特别穷，就是他虽然就是说内心当中正悟功德也取服藏，但是就是特别穷，连基本的那些都找不到。他就是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他愿力成熟了，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显现上面就是这样的。那么在无光尊者的前，他的无光尊者的这个他自己这一世的时候，在前半生还是非常贫穷的，是吧？后面的话就是说他人家开始传法之后，名声啊这些眷属还是多起来之后呢，才后面才好一点，是这样的。但是他对那些贫穷的人，对那些可怜的人特别特别照顾，是因为他自己以前呢可能有这个经历嘛，是这样的。他所以说在供斋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供斋的东西都是从后排开始发，他不会从前排开始发，从后排开始发，是这样的。所以后排的发，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发东西的时候前排发的，发到后面的时候越来越少越来越差，是他的规矩，就是说所有东西从后排发到前面，因为前面做的是按照以前规矩，前面做的是这些堪布啊活佛啊，就是这些有地位的嘛，是这样的。后面做的就是一般的那些人，所以他规矩来讲从后面开始往前发。还有一些就是说是那些大官员呢，还有那些就是说有势力的人给他供养这些东西啊，他基本上就是从来不会理，是这样的啊，也不会怎么样特殊的照顾。但是有一些很可怜的这些人，比如说乞丐啊，很多一些卑微的这些人给他供养一些东西，他就特别高兴，吃得津津有味，是这样的，就让他们欢喜嘛，是这样的，马上接受，马上吃，然后津津有味，马上当着面给他做回向。但是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这样一个不同的，不过呢一些这个视线啊，无关尊者的传记，我以前经常看，看一遍又一遍的看，就是特别特别的一种殊胜。那么就是说，诸如此类的公案是相当多的，往昔。所有的成就者全部是将现世的琐事抛于脑后，历经苦行精进修持而获得成就的，没有任何一人是在承办现世俗事的同时，在具足幸福安乐弥悦当中顺便修行而得成就的。所以以前的这些成就者呢，都是 啊，就是说不理睬这个现世琐事，把真正的把轮回的琐事的都已经看破放下了，有也可以，没有可以的状态早就升起来了。所以说，在这个状态当中，历经了苦行、精进修持而获得成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在就是说努力承办，现实俗世的同时，在具足所有幸福安乐名誉当中，顺便修行成就的案例，一般的普通人是没有的。慈明无畏舟也说，修行人如若丰衣足食，住处舒适，施主贤善等样样具足，那样正法还没有成就之前，魔法已经成就了。一个普通的修行人如果说是在丰衣足食啊，住处舒适啊，施主贤善等这些世俗的因缘都样样具足的时候想要修行，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都是正法没有修成之前呢，魔法已经成就了。因为前面讲的原理就是他内心当中的这些世间的习气是自在的，占主导的。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中修行的话，很有可能是就是说是佛没有成就，魔已经成就了，是这样的。正如夏日瓦格西说，如果从内心深处想修法，那么必须自心依于贫穷，贫穷一直到死亡。假设能升起这样的意念，那么天人鬼三者必定不会使其为难。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修行，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如果从内心深处想修法，这个就是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现在想修法的心不是内心深处，可能是表面啊，内心的表面想修法，或者说是在内心的表面和深处之间的那个状态想修法，没有在深处想修法，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就会想很多俗世的这些世俗的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打算，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就是说从内心深处想修法的话，那我们必须的要做到这个高标准的，就是说是自心依于贫穷，就是简单，然后简单呢贫穷一直到死亡。如果我们升起了这种决心的话，那么天人鬼三者绝对不会做障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世间财富有这些想法的缘故，说天啊人啊鬼啊这方面都会就是说做障碍，为难修行者。但如果自己彻底放弃了这些呢，怎么这些都不会做障碍呢？如米拉日巴尊者说，我病无人问若死无人哭，能使此山庄瑜伽心亦足。米拉日巴尊者说呢就是我在就是说能够他在山里面修行嘛，他瑜伽是心满意足的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我病无人问，就我病的时候呢没有人来问病，是这样的。就相当于他就是说离开这样一种这个离开这样一种人群，在这个僻静处修行的时候呢，生病的时候呢也不需要人来问，没有人来问。然后就是说我死无人哭，死亡的时候呢也静悄悄的死了，也没人在我的床前去哭泣啊，这些不管是真的哭还是假的哭，反正都没有这些干扰我的这些人。能死此山中，如果能够死在这个清净的山里面瑜伽心一组，那么瑜伽是我的心满意足，是这样的。门外无人迹，室内无血迹，能死此山中，瑜伽心一组。那么我的这个门其实就是山洞的 门外面嘛，相当于我的门外面没有人的脚印啊，没有人来拜访，也没人来往往，因为它是个深山嘛，就是基本上很僻静的地方。门外无人迹，室内无血迹。这个血迹的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血迹就是讲这些财富啊，就相当于这个财富的血迹是没有的。还有一种翻译呢，就是说是这个，或者另外一种解读呢，这个血迹呢，就是说有一种版本就是说室内无粮迹，粮就是粮食的粮哈，就是我门外没有人的脚印。啊，没有人的痕迹，室内呢没有粮食的踪迹，找不到粮食，或者这个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讲，因为以前的这些修行者呢，他们有的时候也是牛羊肉啊，也吃一些肉嘛，或者从这个来讲的话，也是没有血迹，没有这些正常的饮食的意思，是这样的，或者没有这个没有粮迹，能使此山中能够死在这样状态当中，在这个山里面死去的话，瑜伽心一组，何去无人问，此去无定处，能使此山中，瑜伽心一组。那么何去无人问，你走到哪个地方去，你要想去哪儿，没有人问，哎，上哪儿去啊，什么时候回来啊，是啊，没有人问，没人打招呼。此去无定处，然后我去了之后呢也没有定所，哪个地方就是说山洞合适我就在那儿修，什么地方哪棵树下合适我去哪个地方修。那为什么这么潇洒呢？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拿的。如果就是说你东西很多，今天我要走，赶快联系车，包个车，然后就是说要问一下那个地方通不通路啊。然后就是房间够不够大啊，你要走的时候没那么简单的。就是说此去无定处，怎么才能此去无定处呢？他所有的东西就是随身能带走了也就是一个茶壶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一本书啊，这些就随便就带走了，就相当于无定处，只有这样才能够无定处，是这样的。 他没有很多东西需要搬的，啊，没什么需要东西带在身上的，是这样。所以此去无定处，此人此能使此山中而叫心一主。他就在这种状态当中能够死在这山里面的话，就叫心一主。俯视为从实，血脉为为闻悉能使此山中瑜伽心一主。那么是尸体腐烂的被虫吃掉，然后呢就是说是身体上面的血脉被蚊子苍蝇啊等等啊，就是说是吸干了，这些方面也不在乎，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讲的话，就是一个人死了一定要风风光光的，一般的世俗人一定要风风光光的，这样的隆重的后事啊，或者有时候死的时候要化妆啊，一定要把它化得很好很好。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人在的时候对这个在的时候对这个身体很执着，死的时候呢，对这个死去的身体还是很执着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一般的人对在活着的时候的身体很执着，死了之后呢，对这个死亡之后的身体还执着，所以说就导致了继续流转。所有流转的因素这些都很齐全，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修行者的他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呢，他这个身体只要能够修行，保证修行的基本需要就够了。死的时候呢管他怎么样，反正死完之后就是个尸体了啊，怎么谁处理怎么处理啊，那都无所谓，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心念，他就是心在法上面，他的心在法上面不在这上面，是这样的。他如果心不在法上面，他就会在这上面，就在身体上面啊。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怎么办，是吧？死了之后身体怎么办？谁来帮我处理后事？在哪个火葬场比较好一点？这个方面他想的太多了。死的时候，上次老人家一定在死的时候就死了，是像这样的话已经是尸体了，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谁来处理他不要紧，你要想的就是法，要意念的是正法呀。所以这一段都是这样意思，是这样，不管是有没有人迹，有没有血迹，他的心是在法上面，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没有人问呢、啊？就去哪儿去无定？他心在法上面。啊，就是说尸体腐烂了，被虫吃掉了，他的血脉被这蚊子吸干了，他也不在乎。为什么？他的心在法上面呢？他唯一的关心的是法，这些东西财富有没有啊，这身体有没有啊，这些亲朋好友有没有啊，这些都无所谓啊，他就是说完全不在乎，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说是他道歌里面也就体现了一种他当时的心境，也是其实也给后代的修行者，就是说如果真正心在法上面呢，就应该朝这个标准去看齐啊，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虽然达不到那么高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逐渐逐渐要把这个重心啊我们的心要重心要从世间八法上面要移到正法上面来，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做一个转移啊，做转移，转移上来之后呢，别的东西我们觉得以前放不下的，哎，就没什么了，好像自然就放下了，是这样的。因为他心在法上面了，不在这其他上面了，这就无所谓了。但如果我们的心不在法上面呢，在别的上面呢，就有所谓，就很重要啊，这些东西啊，就是说哪个东西都不能少。但是如果你的心转移到法上面了，这个没什么了，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啊，就变成这样一种状态了。所以我们必须放下一切现世的贪着，使之随风而去，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啊，酷暑严寒而修行正法。所以说呢，我们必须放弃一切现世的贪着啊，使之随风而去，就把所有对现世的贪着都交给风，让风吹走啊，不管它上哪儿去，不管你吹东风还是吹西风，反正交给风，然后就吹散就行了。所以说，米拉扎巴尊者他也说呢，就是他在好像和一个哪个修行者对话当中，他就说你是什么好像有些人问他你是什么什么宗什么派什么城的，是这样的。他说我的这个城呢是叫做八法归风城啊，是这样的。八法归风就是说世间八法归风，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世间八法都就说是让风吹走了，又叫八法归风城。就什么东西都不执着，就是一心修行的人，一心修行的意思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里面也是就把现世的一切担着，使之随风而去。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呢，理念上面首先要认知，然后朝这个地方去靠近啊，就是朝地方靠近。现在我们就是说，现在让我们去马上去随学呢，有的时候不一定好，大多数人可能做不到。不顾一切艰难困苦，然后呢酷暑寒热而修行正法，那么这个是第二。第三呢，不为甚深法一战，这个我们讲略一点，因为这里面很深，有时候也讲不了，有的时候呢就是里面太深的这些，就说是这个地方解释也不合适。当听闻到甚深的空性实相，尤其是远离勤作自性大圆满实相的精要，超越善恶因果的十二金刚大孝，悉有八句等法语时，切切不可生起邪见，并且要千方百计毫无颠倒的受持他们的利益。第三个忍就叫做这个，就说是那种这个甚深法一直安忍啊，这个叫做无生法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无生法忍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无生法忍的忍要忍什么呢？要忍的是无生法。什么是无生法？无生就是 实相的意思，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就叫实相。对无生法的忍，就是对于万法的空性啊，万法的实相。对这些无生法要啊，因为我们现在世俗的法是有生有灭的嘛，啊是有生法嘛，然后要说是实相空性的是无生法，所以无生就代表空性，一些万法的实相是空性的，所以在空性当中呢，超越因果啊，无因无果，为什么无因果？因为无生嘛，因以这个因果的话，要有生起，要有灭，善恶要生起来，要有灭，这个是世俗地当中的这些有心有执着，它就有生灭，但是在实相当中呢，无生无灭。所以说也没有因果，哎，有时候就听无因果的时候，一下子就恐怖担心了。但是呢，这个叫对这个无生法，我们要相信，要接受，不要生起怀疑，不要生起邪见。所以说忍安忍这方面的教义，自己的心不动摇，哎，这个叫做无生法忍。啊，忍的话就接受意思，堪忍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这里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实相的确是这样的，远离情作的自性大圆满呢、啊。还有甚深的空性实相啊，超越因果的，超越善恶，超越因果的这个十二金刚大孝，这些都是属于经大圆满的这些不共的一些术语哈，我们这不解释解释不了。然后呢，西有八句，这个也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大圆满的一些序部当中的一些讲这些无啊，就是说无生无灭等等的这些无佛无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那实际当中的确没有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些方面呢，在中观当中，这些的这个叫做这个观待法，都叫二元，所以说这实相当中呢，这些都是这个不存在的，并且呢，就我们一方面讲不可生起邪见，而且要千方百计的毫无颠倒的受持，就最低标准。当我们听到这些这个《金刚经》啊、《心经》啊，听到这些空性或者是大圆满的时候呢，首先不要生邪见，那在不生邪见的基础上，我们要去。抱着就靠近他的心态去学习，掌握他，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讲的，所以他有一个次第哈。次第的话，就首先以中观的这些有一或者说以中国无常啊，然后进入到人物啊，进入到法物啊，中观的空性，然后在中观空性当中进入到密乘的观点，他也是一步一步进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万法的实相，万法的实相，这个就是我们要本身的状态，我们最终要现证的。那么现在学习和它有关的教研呢，是离这个觉悟很近的教研，所以说这个法本身很殊胜。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礼拜啊、供养啊，那可产生很大的功德。但是如果你去诽谤诋毁，因为它离实相最近的法，离实相最近的法，它是最殊胜的，严厉的对境的缘故。所以说谁去诽谤啊、去毁坏这些呢，过失也很大，恭敬供养的功德也很大。你去修行的话，离正悟很快，是这样的。所以它也有个这样一种这个也有个这样一种原理。否则如果生邪见啊、或进行诽谤，就称为舍法罪。这种罪业是无数劫中不能从地狱深渊中得解脱之因。如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生法生邪见呢、或者诽谤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舍法或者谤法罪，是这样。因为内心当中生邪见呢，然后舍弃了，这个叫做舍法或者诽谤谤法罪。这种罪业呢，是无数劫中不能从地狱深渊中得解脱之因。那么罪业很重，是这样的。如果是升起的邪见的话，就会直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呢，会堕恶趣，堕地狱，在很多劫当中没办法解脱。所以说呢，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就说是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假如说我们听到了之后呢，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诽谤。有的时候也为了保护别人的缘故，所以说呢，不要在随随便便一个人面前讲这些无因无果。然后呢，就没有众生没有佛的这种观点，是这样的。也不要随随便便给人讲空性啊这些，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你随便来讲的话，生起邪见就我们也没办法去摄受他的话，这个时候他是让他堕恶趣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自己要发愿哈，就发愿很重要。发愿的话，就是说，就以后当我遇到这些空性的术语、甚深的教义的时候呢，愿我永远不要对这些法义的生起邪见。一定就是说是这个要升起这个信解心啊，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些道友可能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他心中也不会再升起邪，然后完全接受了。但有些人可能还没有遇到，以后可能会遇到，是或者说我们今生当中可能也许没有因缘生邪见，但是也许在后世当中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愿力就会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是这样。我们现在发愿，通过这个愿力发愿回向之后呢，以后当我们遇到这个甚深法义的时候，这个愿力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就起作用了，哎，我就不会生邪见。虽然我不懂， 但是我不生邪见，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些愿力的一种必要性和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发愿，有时要经常性的发这些有必要的愿啊，为了保护自他的缘故发这些必要的愿。如乔美仁波切说，这个是在这个极乐愿文里面这样讲：众闻善德与恶过、地狱痛苦、受量等，以为非真起邪见，此罪胜过无间罪，无解脱罪发罪称。那么纵然听到了善法的功德、恶业的过患、地狱的痛苦，然后地狱的受量等等，以为非真，以为这些是不是真实的，而生起了邪见。如果对这些本来存在的一些这样一种善法、善恶的一些因果趋势等等生起邪见的话，此罪胜过无间，这种舍法罪呢，其实比无间罪还要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无间罪还要重，无解脱罪。那么这种舍法罪呢，这种舍法罪呢比无间罪还要重。那么这种舍法罪还有个另外一个名词叫无解脱罪。无解脱罪的意思就是太重了，这个罪基本上很难解脱，没有解脱了，是这样的。是不是真的没解脱呢？也不是真的没解脱，就是很长时间当中就无法解脱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表明他的罪业之严重，就直接用了一个无解脱罪的意思。所以无解脱罪发怒忏，一定现在我们有自在的时候呢，要发怒忏悔啊，要发怒忏悔。以前我有邪见，但是现在我觉悟了，现在就是要这个反悔。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不能再生邪见。所以说呢，首先恢复正见，如果你的正见不恢复，你忏悔也没用的，是这样的。所以首先呢，以前我诽谤过，我认为没有因果，没有善恶啊，我诽谤过，这个是邪见罪，很重很重的。但现在呢，我首先要相信啊，这个我首先要恢复正见，恢复正见说这些都是存在的，都是有的。有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啊，他就有这个忏悔的基础了，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去忏悔就可以，慢慢逐渐可以清净，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是胜过无间罪呢？因为就是说是如果是无间罪，造了无间罪啊，也许是因为你的烦恼造的。你的烦恼控制不住，你造无间罪，但是你有可能你的善根还没生邪见嘛，你善根还在，善根还在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对法的信心去忏悔。但是呢，谤法舍法是直接对于，就是说忏悔的法生起的，对整个法生起的邪见了，那你拿什么去忏悔呢？就没忏悔了。所以你首先恢复正见，然后就有了基础，在这基础上再忏悔，逐渐就可以清净。尤其是现在有自在的时候，第一，我们自己不要就是说无论如何不要诽谤正法。任何正法，不管是声闻成、独觉成啊，还有汉传佛教也好，南传、北传佛教，还有这些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藏传佛教，任何佛教、任何佛正法不诽谤，任何宗派不诽谤，任何修行人不诽谤。像这样的话，就不诽谤这个正法，不反谤这个修行的大德，不反正法。像这样的话，就首先不诽谤。第二个呢，就还要忏悔，因为可能我在以前的不懂事的过程当中，也造过诸如此类的大大小小的这些设法罪，所以说我不要等到他成熟的时候，被动去。通过痛苦的方式去承受，现在我要主动去忏悔。所以如果现在我们通过修一些金刚套路啊、光空性啊，这些都其实还是有忏悔的，完全是有清净的机会的。曾经有两位秉持十二头陀行的印度比丘来到阿底峡尊者面前求法，当尊者宣说人无我时，他们二人满怀欢喜。就两个比丘嘛，行持十二头陀行，十二头陀行的话就是很严格的这些出家人的行为，是这样的。他是在这些这个圆满的戒律的基础上，再追加了十二条很难守持的行为的这个戒律十二陀罗行。那么就是说这样的话，就说是这种来到阿底峡尊者面前，就是说是这个求法。当尊者宣讲人无我的时候呢，他们很高兴；当讲到法无我时，二人惊恐万分，就很恐怖了。你讲这个讲法无我的时候，他们就接受不了了，很恐怖，就说到太可怕了，请尊者切莫如此宣讲。当听到奉诵心经之时，二人双手捂着耳朵，然后最后呢，第二尊者就说是念心经，心经当中有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啊，我身身相处法等等啊，有时候无眼界无意识界就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说二人就双手捂着耳朵不敢听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尊者十分伤感的说，如果没有以慈悲心、菩提心、修炼自心，对圣身法义不起诚信，而仅仅依靠护持一分清净戒律，是不能获得任何成就的。后面呢，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呢，他阿底峡尊者就很感叹啊，很感慨，是这样的。当然，这两个比丘呢，他并不是完全不接受圣真意，他对人物还是很高兴的，是这样的。他说，就是说后面他的法物空性呢就没有接受，所以说可能就阿底峡尊者所讲的这个意思呢，不单单是针对这两位比丘，可能也是针对其他人讲的，因为他毕竟是对人物空性，他是有一分的信受的。 还有分信说，所以说也许就是说阿底亚尊者的意思，如果针对两个比丘来讲的话，如果没有啊、如果你只有十二陀陀行见解，然后如果呢你只是就是说以人我空性的见解是这样的，只是欢喜人我空性，但是没有慈悲心，没有菩提心，这个是大乘的，叫成佛的一些这样一种因素嘛。如果没有慈悲心、菩提心，对生生法义，就是对法物空性不生诚信，那么是成不了佛的。啊，他们要佛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仅仅护持一份清净戒律，如果对空性、人我空性也没有，法无空性也没有，单单是守一份清净的戒律的话，也没办法获得任何成就，是这样的。像他只是守戒律，然后呢，就是说没有这些，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无我空性戒律的见解的话，这个守戒呢是就是善趣的因，或者说守戒律呢，那就是说可能是间接解脱的因。他因为是别解脱的话，是间接解脱的因，但是呢，直接解脱的因呢，必须要是。这个戒律的基础上要修悟啊，这样。所以说阿底亚尊者的意思来给我们讲的话，我们一方面来讲要守清净的戒律，这个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对空性啊，对无生法的啊的一种这个对无生法的接受和修行也很重要。因为就是如果你要解脱呢，必须要空性的对治人烦恼障和所得障，人我法，人我之和法我之。所以说如果真是要解脱的话，必须要忍安忍这样一种无生法啊，必须要接受无生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尤其是直接解脱因素来讲，比其他的两种忍还要殊胜，还要具有重要性。所以说这个呢，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经常要发愿或是要学习的地方。那么往昔佛陀在世时啊，这个就是典型的畏惧甚深法，没有安忍的一种典型的案例和前面讲的这个。那么就是说往昔佛陀在世时，也有许多具真上慢的比丘听到宣讲甚深空性实意时，空性实意时口吐宣泄而亡，并堕入地狱的公案。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佛陀有的是讲很多甚深的一些无生法，讲空性啊，讲实相的时候，也有很多具有真上慢的比丘，以为自己证悟空性的，以为自己证悟了这样实相的这些真上慢的比丘，当听到真实的甚深法义的时候，他就会接受不了，然后口吐宣泄而亡，然后因为邪见的缘故呢，堕入地狱的公案也不少，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应当对甚深正法以及宣讲此法的普德伽罗，从内心深处升起圣洁恭敬诚信。因此说对我们而言呢，我们自求自立于解脱的修行者呢，那么这个空性无生法是一个最核心的因素啊，非常就是说最直接的因素。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应该就是说是对于甚深正法，就是空性的正法啊，要产生这个恭敬和圣洁。还有呢，就对于宣讲这个法的普德伽罗宣讲者，也应该从内心深处的升起圣洁和恭敬诚信。那么因为就是说对法恭敬，对讲法者恭敬，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就是不单单是对法，而且这个讲法的来源他也是恭敬的。他既然对连对讲法的来源的恭敬，他肯定会对法恭敬。他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说为什么对讲法人要恭敬呢？是不是有的时候不要说对讲法的人，对法座都要恭敬呢？因为你这个法的因素因缘之一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法本啊、法座啊、讲法的人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话，你这个甚深的法你听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连法座的恭敬，就说明对这个法也是肯定是更恭敬的，是他是为了表示这样。所以有些尊者他在讲法之前呢，他首先要顶礼法座，他首先向法座顶礼，是这样的。说顶礼法座是这样，释迦牟尼佛在讲般若的时候，他自己普法座，就说明就是说他这个对这个法特别的特别重视的时候，他的其他的行为也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对甚深法要恭敬，对讲这个法的普德伽罗也恭敬。如果我们对这个讲法者恭敬，其实说明我对这个法也更加恭敬。就是因为这个法很殊胜，所以说讲法的人也很殊胜。因为这个宝珠很殊胜，所以装宝珠的盒子也是很尊贵的，是这样的。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原理。而倘若因为自己智慧浅薄而实在生不起圣洁，那么尽力断除妄加诽谤也格外重要。那么如果自己的福报不够，善根没成熟，实在是生不起定解，没办法理解生不起圣洁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不要诽谤，就等舍而自知就可以了。就是说是放在那个地方，我不观察不分析，我不赞叹也不诽谤，就是说听到之后呢，我接受不了，但我不评论。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内心发愿，愿我就是说内心发愿，愿我尽快通达这个含义。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你不发愿也可以，即便不，但最好是发愿哈，发愿最好的。但如果你不发愿的话，我不评论也可以，就是说他到底是什么样我不管，我不说，哎，我不赞叹，我也不诽谤，这个叫等舍自知，没有过失。 啊，是没过世的。当然，有些大的说，当时在我本省自治的时候，我要发愿，总有一天我要通达这个里面生生含义，那这个就更那就更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安忍啊，安忍的一些这个，它的一种本体呢，我们已经学完了，是这样。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学完了这个《行菩提心》当中的第三个，这个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
苏伦的等觉日本。东林尼巴赞南巴谢江杰嘎那瓦隆车巴依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